开个场。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是凯伦。
我是森森。
我是庞林。嗯，
哎，
我是时间。
哎，又是我们几个啊，这个十一归来是吧，我们隔离的隔离，居家的居家是吧，现在还有同事搁家待着呢是吧、
嗯、
然后这个就上周我们隔了一个礼拜，怎么着吧，我们就隔了一个礼拜，那这个礼拜我们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
嗯、
好吧，刚才开场看到大家很刷了一波礼物是吧，很感动、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吧，那咱聊聊本周的新闻吧。其实聊本周新闻之前还有个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正好就是上周直播那天我们把视频上传了，本来想着说能不能在直播之前把这个视频发出来，然后我们正好直播聊一聊，结果呢这个
是审核了两天
我们决定让这个视频好好的沉淀沉淀，酝酿酝酿，挥发挥发是吧、
啊、
这个渗透渗透，现在我们决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的这个 iPhone 14的视频、
嗯、
是吧 ？iPhone 14 Pro。
刚才提到了对吧？这个视频当中还是真的说了我一些没关注到的小地方。嗯，我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想问森森，你这个封面图是怎么拍的呀？
哎，
第九个秘密、
哎、啊，第九个秘密吧？
这是靠墙拍的吗？还是怎么样？
用小米12 S Ultra 拍的。公司没有这么广的镜头，当时、
啊、真是真是
对，只有拿一个拍照比较好的手机才能拍出来。
那
郑老师，那就试一试吧。然后就确实试出来了。
嗯，
对，当然还是略微 P 了一点点。主要是这个手机的地方 P 了一点点，因为咱们这个手机它对透视有点问题、
哦、
对，但是人是真的是吧，人是真的，手机也是真的，只不过把两张 P 在一起了。
嗯，
哎、
啊、明白啊，
那咱就正式聊聊咱这新闻吧，这个不是正式聊咱这视频吧，这视频你们还有什么感觉说，就是挺因为咱这视频有一说一，不能说晚吧，不算早，好吧，不算早，就
觉得
跟往年
他们不是更晚吗？前几天我刚才出十四的视频，
跟视频比呢，就算是比较早了，基本算是第一时间上手素描了，已经是这个级别了，好吧？你们在这个视频里有什么没提到的吗？或者说你们关于这个视频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提到十四普通版是吧？
对，
嗯，这倒是，
当时没卖，当时没卖是吧？
啊、
哎，但也确实没啥好聊的。这我觉得你们那视频有几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一个就是说，把这个 AOD 其实还是分析了一下，对，嗯，这个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我觉得确实是发现跟安卓的一众的这个AOD 实现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哈，嗯，
就主要还是佩服苹果这解决问题的思路，
嗯，
就别人吧解决不了了，那行我们取个巧做个什么，比如说安卓做了个就特殊的显示模式就叫 AOD 了，
嗯，
苹果说那我重新做个芯片不就完了吗？然后就真做了，然后就这么简单是吧，就直接做了。
哎，真是为了 AOD 对吧，彻底改造了一下它的这个芯片啊。哎，这是挺强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对吧，小郑说的那个啊，提升最大的一块闪光灯啊我觉得这个发现点也挺奇特的。嗯，是不是郑老师你是不是在隐含着在说 iPhone 这几年整个摄像拍照其实没啥可提升的可说的啊，你为什么把提升最大的地方放在闪光灯那块了？
嗯，没有没有，你曲解我意思，我没说提升最大的地方是闪光灯那块、
啊、
我是说闪光灯团队很努力，
每
年
都有提升，
年年都有提升，每年都在研发新的功能。
我怎么听着是一个意思？
不，这个提升最大的还是那个主摄，那个主摄确实是从亮面到质变的提升，那个、
嗯、
啊。
哎，还挺好的。我觉得下一个就是说，这个小问题就是你们很多地方都说了，为什么单单没有提到灵动岛呢？是因为你们这个啊，是不看好吗？森森，你从发布会的时候特别喜欢他那个宣传片，到现在冷却了完了以后，对灵动岛的评价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挺好的，挺好的，
挺好，
挺好的，小岛挺好的，
挺好的。你在视频里一点都没提，
就挺好。
嗯，
就它的功能就跟发布会上说的一模一样，就是挖个孔然后给你显示点、
嗯、
对，有时候后台比如说你经常比如说我煮面条煮方便面是吧、
嗯、
计个时倒计时三分钟，然后他就给我跟着走，不用我省着回去看来呀还剩多少秒多少秒，就挺方便的、
嗯、这什么挺牵强的，好吧啊，这个还有哪些点继续跟大家去简单聊一聊。
它动画确实层级就更好，比如说 Face ID 的时候支付的时候，它确实是从那个小岛慢慢变出来了，它这个层级就给你一种哎呀怎么讲呢，反正就是很好看，赏心悦目。
嗯，
开始吧。
哎，
赏心悦目、
哎、这个心里的这个脑补已经出来了。但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去说，就是确实给第三方软件做了一个怎么用灵动岛的很好的一个示范，
对
吧？对， 得去优雅的用，对吧？得把它这个功能给用出来。嗯，
对，这苹果官方不说嘛，绝对不能放广告啊，放广告小心点是吧？以后不给你上架。
嗯，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说，彻底把这个两千尼特这个事儿跟大家简单讲了讲。
就两千尼特一定是先降亮度再两千尼特是吧？就是你得先给手机拿个冰袋儿啊然后你再搁室外才能保持两千尼特的亮度，否则、
嗯、
是吧？两千尼特。可能十秒二十秒
嗯、
啊、
没那么过分，应该还有个几分钟，我试
还有几分钟是吧、
嗯、对，
是因为你试的时候咱们北京降温了
是
吧，
差不多了，可能
差不多降温了
啊，可能
有意思 啊但是有意义吗，对吧，对应用来说，对
应
用来说
起码它解决一个你在阳光下、
嗯、
以前看 HDR 内容可能看不清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你还是有很大作用，而且它两千尼特我觉得其次，它更厉害的是它那个就是调光的那个速度，就是实时亮度调节那个速度、
嗯、
iPhone 14 Pro 是我见过目前到为止测过手机里边它亮度感知变化最快，就是只要有强光立马它就会激发，它不像别的手机你得强光照射一段然后它啊确实是亮了它才会激发，它这个基本就是瞬时的，所以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嗯，还有哪些点，反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确实得在直播间里边跟大家说说实话了，对吧，这个 iPhone 14今年的这个进步你们怎么看，对吧，值不值得买，我估计就算你不说、很多直播间的朋友得问这个话，
有13 Pro 的话就真的不用换了，跟13 Pro 比的话真没有什么、
嗯、
不灵动岛了吗，
不是，就是这个不是你换这个手机的
啊，是啊，我看人小红书上都说这个好，
是吗，那以后去小红书卖东西、
啊、
感觉他们容易付费啊、
怎么着，你是在变相说我们这两个平台的粉丝付费能力不行是吧，
那就证明一下嘛各位
没有、
跟孙老师认识直播了、
凡是换 iPhone 14的朋友们把这个一字刷起来啊，看看你们的付费能力到底
啊，就刷个一就付费了，你这刷点别的吧，
全是我小号是吧，
是
牌子数量啥的是吧，
来证明一下咱们的粉丝付费能力也很强的，对吧，嗯，
哎，
那说说呗，这个问题到底 iPhone 14今年的创新进步感觉怎么样，做一个你们主观的一个整体评价呗，值不值得更是吧，
不值得，
或者说是这个进步满不满意，这个创新
真的不是特别值得，真
不是特别值得，
就除非怎么讲，
嗯，
除非你对新颜色或者是这个灵动岛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否则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升级的必要。
嗯、
13 Pro 现在好像价格还挺坚挺的是吧，就因为
还涨了点点。
因为14 Pro 出了、所以13 Pro 更贵了。
对对对。
对，倒是14的普通版降的有点狠，就比13贵不了太多了。所以你要真买14 Plus 的话、双十一是吧，有我估计能降个比较好的价格。
听说14普通版破发了。
早破发了 ,14 Plus 也破发了。
哎，这位王宇老师的付费弹幕好吧，那个上周为什么没在 B 站直播，气得我都取消关注了，彭总出来解释一下又重新关注了。首先跟你说明白啊，我们上周那哪儿也没直播，就没直播，怎么了？放假吧，兄弟，你都让我们歇一歇吧。这家里收音环境又不好，是吧？我们不可能在家里坐那儿跟你直播，对吧？
对，这个
你解释
一下啊，好吧？我们这个直播的团队其实还是挺辛苦的，不管是八月十五还是情人节，
七月十五我们也直播了，
对吧？还是情人节，还是这个。七夕，我突然觉得就是
除了大年三十，
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直播间里陪着大家啊，所以就在十月放假期间就没给大家招回来啊。
不行，春节直播怕影响春晚收视率，
肯定会影响。
对，
肯定会影响。
嗯
啊，那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特别还想问一下那个 AOD 的那个问题，
嗯，
对吧？就是现在有没有第三方的一些这个程序或者说是应用直接就让自己的应用从对吧屏幕这块就直接就启动了，对吧，就是咱们当时在播客里边跟皮蛋老师我们去预测的那个我预测的那个东西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我就说就是我一直预测这个 AOD 最大的应用场景就是启动优先级又往前去提了，
是
甚至是在这个 Face ID 之前很多这个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就直接就告诉手机了，这个事情看样子应该马上就实现了吧，
你还是要点一下有这样的第三方软件，就是可以在那个屏幕的小组件上直接放启动应用的快捷方式，
对，
扫码展示，
对对
对, 对，我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啊，是啊，
就这扫码都完全可以了，我相信这个事情应该马上就能够做到了，嗯，
其没有，他这个还是比较严格的，没有说就是为了这个 AOD 单独开一个新功能，
嗯，
如果因为说因为很大概率明年的苹果 应该是还是普通系列机型，就十五不会上 AOD，
嗯，
不会上高刷，但是会上灵动岛。
嗯，
所以如果你单独为这个功能做一个适配的话，其实有点不太符合苹果那种以前就是所有我所有的设备起码有一个大致的软件的一个体验。那你这回只有 Pro 能用了，其实开发是一方面，然后区别用对待用户也是一方面，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吗？我倒是预测这个还是比较坚定。就是说我还是觉得苹果整个一些软件的启动愿景还是会往前提的。比如说在 AOD 屏幕上可能就会有一些看板，当然不是天气啊或者说什么这种简单的看板。
嗯
啊，可能是股票对吧？
啊，这些都
啪一摁就赶紧卖了，对吧？这又抢了两万块钱，又少损失两万块钱。
这应该
这有朋友说现在锁屏可以启动健康码，
是
吧？
是是
是，
这个什么地图什么之类的我都已经试着完了。那个咱们继续想这个，对吧？就比如说什么
抢显卡，
抢
啪一摁就抢，
那肯定嘛？
对，
肯定
抢
显卡你得提前抢
啊，对吧？什么这个当然了，是微信啊、飞书啊，或者是这种需要你。一步到位直接就进入到那儿，就可能就比如说你可能经常联系一个人，对吧？你可能一点的话就直接变成跟他去说话了。我觉得先去启动再去 Face ID， 这个逻辑是可以行得通的。嗯，可能在首页屏幕未来我们会更加的珍惜那个面积，对吧？放哪些我们最常用的一些东西在上面，
嗯，
也就是那个 Dock 栏，很久很久之前那个 Dock 栏它那个层级都变成靠下了，对吧？
嗯，
可能在 AOD 屏幕当中可能会常驻一些这个我们经常用的一些应用和程序，也许有一天会这样吧。 iOS 17 18，嗯，
寿鞋老师说啥时候快充哪怕50瓦，
哎，快充
这回不是27瓦吗？还是27瓦，
已经完成一半了是吧？
对对对对 对，
进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2%到53%，就跟苹果的
快充一样快。到27瓦是吧？用了差不多10年是吧？估计再等10年就差不多了，一定会实现的。
哎，
要有梦想，
嗯，万一实现了，
祝各位长寿，好吧？这是苹果让大家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个小手段。哎，其实有像 Apple 视频哈，
哎，
这个。这位朋友说，调控老师说，通知栏上可以微信语音回复，能实现吗？
得看微信是吧？
不是，从通知栏上回复是指在那个小岛那儿回复吗？
嗯，
那应该我觉得有点悬，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它现在做的那个动画官方示范都是弹出来之后，它一定会变大，不可能是指望小岛那么一个小的地方去回复。
嗯，哎。但是继续说啊，它，
嗯，
那个小的地方肯定回复不了，但是它稍微放大。对吧？弄到一个你适合去快捷回复的一个方式，
那就有问题了。就是你，那你就得把微信消息这个通知定义为特别重要的通知，
啊，
否则它是不会进入那个灵动岛单独的那个推送界面的。
嗯，
那你怎么定义微信这个消息是不是特别通知呢？比如说你给某些人设特别关注或者置顶的人，
啊，
才会从灵动岛。那没准，但是我觉得可能以腾讯微信的适配速度，
啊，微信和苹果打仗打挺热闹的，
大概估计等灵动岛变成灵动岛群的时候，可能它对是吧，
灵动群岛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灵动岛消失那天可能这功能刚做完是吧，
哎，
变成挖孔屏的时候是吧，可能做完了，
嗯，对，好，嗯，
哎，然后
但我内心听完刚才这兄弟的建议，我还是挺期待的，就是如果有一天实现的话我会挺开心的，对吧？就是这个逻辑我是没细想，但我相信这个苹果和腾讯应该能够琢磨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义重要信息的一个规则，对吧？
那我要是微信，我肯定不优先选择显示通话信，不显示消息，
啊，
优先给你推点广告啥的。
这
更明显商业利益更大。
微信推广告那不赖微信嘛，那肯定还是那什么嘛，你加了一些这个天天给你发广告的人嘛。
然后其实 iOS 16以后呢，就已经有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通知的那样一个选项了，就是有些通知是可以绕过你的所有的什么静音模式或者勿扰模式直接给你弹出来，而且一直保持在这上面的。我用过一个，就是小米家，你的门锁被陌生人尝试多次以后，他会给我弹的这个通知，就是重要通知，会在一个非常高的层级。
不是，那你们小米没事谈什么内存占用80%，还有20%的电量什么？这叫重要信息？吐了！ 最近用小米平板用的有点恶心，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小米手机啊，是 iPhone 上的米家，它是可以这样的。
哦，
那米家关键它经常给我推荐一点什么打折了，什么乱七八糟。
这些它应该是不敢，就是乱用这种重要通知的这个功能。
它会慢慢试探你的。
这个试探也不行，这苹果说了算。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乱用。我看过它那个指导手册里面显示，只能显示真正重要的消息。
是，他们苹果也说这些软件不能窃取用户隐私。
嗯，
谁不窃呢？是吧？说是。
祝他成功吧，
到时候总有、
这个确实是很难界定，因为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在意价格的人，可能他降价这个信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通知，对吧？我怕抢完了以后他就没有了啊。这个你怎么界定说我来帮你过滤掉它，这是广告垃圾呢？这个也不好说。
对，
哎，这位叫地话筒老师说 iPhone 的拍照动态范围不如他自己录像截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这种事吗？
它录像的时候本质上录的是一个 HDR 格式，它拍的视频，它虽然 iPhone 的照片它能扩展一部分动态对比度，但是它是在 HEIF 的格式上套了一层其他的元数据，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格式，所以它跟你视频显示出来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嗯，但有办法，要不然你教它怎么在这个视频里边导出动态
更大的。截一帧是吧？是吧？截一帧出来。对。
哎，行吧，
截一帧出来就好了。嗯。
大约关于我们这个 iPhone 14 Pro 评测的评论其实我没有看，好吧，然后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现在留一留，我们聊聊我们的视频，然后关于苹果新品的事儿，我们下一个新闻就是，好吧，大家可以稍等一下，哎，多待一会儿，多等一下，大家要是关于我们这个视频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这个留一留，咱们聊一聊，好吧。
有一个寿先生问他刚看他的14 Pro 边框断点处表面裂纹了，边框表面裂纹不都是不锈钢的吗？
对啊，
这咋裂纹的？
它边框它也没换材料，它去年
那你对吧？你给我们私信张图，让我们开心开心，行不行？
什么人？什么人？这位叫枯告的这位朋友说，评测有发出来吗？森森，
快了，拍呢是吧？
别，你别这样，这个大家对这个他们出这版评测有什么不满，就直接跟我说，好吧？不用这个。不用
跟制片说，跟制片说，
不用刻意的去问他们
审稿
什么时候出来。
监制加制片，好吧，都是一个人负责的。哎，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挺喜欢看的。嗯，好吧，我们要不然就聊下一个话题。嗯
啊，行，那咱就，你看大家都开始在问 iPhone SE 4了，这 SE 3不是今年刚出吗？真的是，你们怎么就开始关注 SE 4了？
对呀，这
因为
还没
当时，其实我是做了个预测，就是把迷你这个系列去掉以后，会不会就是 SE 直接就是替代了小屏，对吧？小屏机的那个位置，
这也是彭总您保持长寿秘诀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啊，什么？
这也是长寿秘诀的一部分是吧？就是你有这个念想，你就可以就长寿一些。
对，人生嘛，对吧？总是要有一些这个支柱，对吧？
哎，
我的支柱就是一个一个去验证之前的这个预测，对吧？永远完不了，因为我总有新的预测。
行吧，那咱聊聊这个下一个本周的第一个新闻，好吧？这个新闻其实就挺有意思，这个预定了一个。那谁那个直播是吧，就是跟着 Apple 学是吧，先做播客再做直播，基本上呢就是压满了，好吧，这基本上咱也算是明灯的一部分了。这个苹果也要做直播了，日期呢非常有意思，10月25号，这个日期按照往常的推测可能是那天要开发布会，但是从这个直播来看，这老哥他都上直播了，那应该就是没有发布会了。对啊，这个参与发布会的人也很硬是吧，包括迪士尼的 CEO 是吧，包括苹果的众多高管，然后甚至还有英特尔的 CEO， 也不知道去干啥去，反正就很有意思。
还晶圆是吧？
还十年前借了，今年还你是吧？
哎，这个不知道英特尔 CEO 过去干啥，反正大家
取经呗。
推测就是今年10月份应该是不开发布会，直接新品上官网。从这个直播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是吧？也多你，那各位关于这个直播的预测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是他们直播也是这种先聊新闻后答疑的这种形式吗？
卡 ，B 站说卡，
B 站有没有卡？好
啊，
那没问题。
我这、我这也 OK。
首先是这样，一直传言10月份苹果肯定还有新品来发，
对它东西上回像减半，
这个 iPad， 然后包括 MacBook， 包括 Mini，
对
吧？都是有可能去发的一个东西，然后，现在已经确认是没有发布会了。没有发布会的话，那还有一次希望就是
确认了，
啊，
确认没有发布会、
啊。他要是开，还是郭老师跟我们说的
啊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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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如果没有发布会的话，但我们还有一丝希望，就是像当年 AirPods 一样 ，AirPods Pro 一样，就悄悄的上那个官网，
嗯，
但是这个声量可能有点太小了，所以大家也都到处在抓这个蛛丝马迹，来看看它到底什么时候发。然后随着十月份越来越
蛛丝马迹爆抓，
对，然后终于抓了这么一个蛛丝马迹。这个日报它这个博客科技博客其实是挺多的，
比如 Apple 是吧？
但是这次不一样，就是两个苹果的重磅级人物，对吧？
嗯，
乔斯·贝亚克还有这个费德里希，这两个人都是就是苹果非常非常对吧厉害的高管，对、
啊、
这个像那个
软件扛把子，营销扛把子。
对，那个乔斯·贝亚克其实是替那个菲尔·席勒的，以前是这个全球的营销的总裁，也是相当于乔布斯走了以后也相当于二把手，结果呢对吧这个被这个人替了。然后费德里希不用说了，一直是软件的多少年的这个软件的对吧这个总负责人了。
嗯、
这两个重磅级人物参加一个科技博客，那大家肯定会去猜，哎，会不会是在给新品上市去推一些影响，对吧？去造一些事，这是很合理这种推测。但就算那天如果没发新品的话，这也是正常的一个
对
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人家就跟你说，我们就是找一个科技媒体去聊了聊这个。
对，你想多了是吧？
对，你想多了，那你咋着呢？对吧？这个东西，哎，对吧？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边啊。但其实从各种上游厂商的这个消息来看的话。这个Pad得发了，
是
要不然壳卖出去了，要不然膜什么之类的又得积压了，对吧？
数据线不会积压了，明天不是说换 Type-C 吗？
啊，
这壳换了，说明他换模具了，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是吧？
不，我瞎说的啊，没有这个，但确实掐指一算，对吧？十月二十号
该来了，对，
可能是有大事要发生，所以那天晚上大家可以刷刷官网，好吧？反正我是持币代购那个 M 二的，对吧 ？iPad Pro 了。
那
他有没有 mini LED 都代购吗？
啊，对呀、啊，够呗。我那个
你现在性能觉得不足了吗，峰哥？
对呀、啊、，A12 这不够吗、
啊？
你觉得哪有性能不足
啊？是、啊那个、须弥都卡了。
那 M2 未必能好。
M2 好不了吗？
你这
会过热的。
没准 M2 比 M1 是吧？续航要差。因为都是四纳米、五纳米嘛，是吧？就跟 A14 不 A15 和 A16 一样，是吧？你说它升级了吗？
不，关键是它开了这个台线调度之后，哎，就突然发现性能这不够用了。
哦、
像我这种商务人士，对吧？你们也知道我是效率非常高的，我在这个一个小小的 iPad 上要同时启动很多的软件，对吧？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状态，比如说什么这个饿了么呀，对吧？这个拼多多呀，然后这个什么米游社呀，这些东西我是来回去切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这个流畅一点，是吧？
那应该提升还是挺大的，因为A12Z 默认是六 GB 内存，现在 M2 应该默认就给上八 G 或者是更多的内存。去年一 T 版的是直接上16 G 了，这个苹果还是挺大气的。
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具体的。预测信息的话，这个我们要不然还是下礼拜的播客跟大家去好好去预测一下。
哎、
毕竟这个哈的程度可以低一点，
小哈一下，
小哈一下。今天预测这个哈的程度没准高一点，
对，
太高了。
好，这些软件好商务、啊，
哪个不是五百强级别是吧？
比亚游也是吗？
中国五百强怎么了？上海五百强也是五百强啊！
是，哎。这个那现在看上去就是这样吧。那彭总先问一下，你觉得这次会有 iPhone SE4 吗？
这应该不会。SE4 应该还是明年春天。
哎，
明春天，
哎、祝他成功吧。听说 iPhone 6变成老设备了哈。
对，
那 SE3 什么时候变成老设备了、
哎？这个也挺那个挺良心的了，就是哪年出的？
啊，对 ，iPhone 5C 和 iPhone 6今年才变成老设备，
对
啊、我记得很可以了。
我还记得当年我评 iPhone 6S 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一天苹果 iOS 多少的时候要切一刀的时候，肯定会从6和 6S 中间去切的。哎，你看一下你们年轻人全都、
啊、
记不住当年这个老
时候还不
敢
记事儿的，
对啊，不听老人言，对吧？你们还是认真再学习一下是吧？
哎，还是要学习一个是吧？不断提高自己的是吧？这个聊聊下一个新闻吧，好吧？就别总说这些危险的话题。这个极客的最爱是吧？或者说极客的最爱是吧，谷歌开发布会了，发布了以 Pixel 7在内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新产品。 Pixel 6咱们是吃过，不是咱们是买过的是吧，咱们
那连盒都没有
、 这是印象深刻是吧？咱出了一个抖音是吧？出了一个短视频，咱给大家先回顾一下这个 Pixel 6 Pro 是吧？
嗯，
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吧？
反正我就记着你们去年一直全都在吵吵，哎，彭总，咱买一个 Pixel 6吧。今年好像就再也没人提了这个。
去年印象太深刻了
啊！那你讲讲去年的印象。
顶脑袋是吧？上头。
对，就首先水土不服这个咱就不说，咱我能理解是吧？他作为一个谷歌公司的产品到中国水土不服可以。但是他软件做的，他自己发布会上雄心勃勃发了个 Tensor，就感觉谷歌自己开始要做硬件，学苹果了，连芯片都自己造了。
嗯，
结果呢，发现这东西还不如同期的888是吧？就
都是三星出来的，怎么会差这么
多？对呀，然后就更有意思是他行，咱基础性能不行，理解嘛，第一次出嘛，很正常，对吧？那他说自己 谷歌做 TPU 做多少年了，做他那个 TPU 说可厉害了 ，AI 老强了，结果发现他那智能厨人，他发布上说那个智能厨人是吧？
擦厨，
橡皮擦，
跟 PS 里就摁一下一模一样是吧？然后。第三方软件
计算的真的是
好多第三方软件也能支持，
嗯，
然后他说的
算的比较快，
说自己说拍照，你要说 Pixel 二那时候吧，他计算摄影确实靠一颗单摄打赢了好多别人多摄，但
很神奇，嗯，
是吧？但是大家都搞多摄，都搞大底儿的时候，他再过来就显得有点味道不足了，就是发现他计算他可能真的在算，但是没算好，
嗯，
就跟苹果似的，是吧？对，然后。像 LTPO 啊，像还有什么什么 LTPO， 它也是那种就是不会
普通的
不太聪明的 LTPO，对吧？然后外观可能算一个，它跟去年跟谁长得比较像呢？11 Ultra 是吧？都是凸出来一块那个。
魅族。
完了，你这么一说的话，这个 Pixel 已经像当年的 Nexus 了，已经。
差不多，
这不是一家吗？
已经可以差不多可以倒计时了吧？这个还能有几代呢？
这都出到七了 ，Nexus 才出到六啊，是吧？才出到六啊，这已经七了。
啊，
当年开发者专用机，以为自己买了就成为开发者一样的极客，是吧？发现自己是个，
说了，
所谓的开发者就是没有一个官方入包，是吧？
哎呀，这个那是你看这个七上有什么新的亮点吗？
好了，
CPU 这回出了 Tensor 二 T 二，
对对对，
提升非常非常大。
哎，你给我细细讲讲这个东西。
CPU 主频提高了0.05G赫兹，架构没有变化
啊，
就是今年是2022是吧？2020年吧出的 Tegra 不出的那个 Cortex X 架构，放到今天，谷歌还在用的。
888和80万是吧？
谷歌精准的预判了 X2 非常拉胯，所以他接着用 X1 是吧？反正都拉胯，所以就不省那个钱了是吧？然后呢，你说我不提升又显得我没有诚意是吧？我又提升 0.05G赫兹，然后小核中核和小核变成了 A78 和 A55，
哎，可以，
对，也就说明了它还能兼容64位兼容32位软件，但是呢，谷歌很鸡贼。它虽然 CPU 支持，但是如果在 Pixel 7系列手机上安装32位软件，它会提示不支持系统
系统软件直接给抛弃了。
对，然后他也说自己强化了今年的他那个 Tensor， 他又说自己 Tensor 厉害了。然后呢，功能和去年看好像差不多，还是智能消除人，然后呢拍模糊了自动给你去模糊，就还是这些功能。
哎，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对吧？我也听说这台机器应该登了 D12 榜单的拍照第一名啊。哎，这个事情你给他
是吧？
你看，你要不要带节奏，让主播
并列
是吧？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
啊，对
吧？那说明这个今年Pixel 7的拍照是不是有什么独家绝活啊？它是靠硬件还是靠这个算法？
它硬件还是应该啊，就是没看拆解，但是从谷歌给的参数看，还是去年那颗 GN1。然后那跟现在国产是吧，尤其小米这种989比，那就差太多了。
哎 ，GN1 用几年了？3年有了吧？
3年
啊，
感觉这个，对吧？这个，假如有一个科技媒体突然这个离职了两年再回来，好像没什么变化，对吧？什么东西还是当年的那个？
对啊，然后拍照它多了一个咱们国产手机好几年前就有的功能，就是他拍那个就是变焦的时候 zoom 的时候，他会根据多颗摄像头融合信息，但是这个其实国产手机好久之前就做过了，谷歌今天还大吹特吹。
它这个好像是30倍的数字变是吧？
嗯，
对，
这个我倒能理解。
对，
这个融合 fusion 跟 fusion 还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
哎，支老师，你刚才不是看 DXO 的那个评测了吗？
啊，看了。
我们的友媒是怎么说的？
啊，就是什么都好。
啊
啊，就那个满分那个分数的那个条形图里面没有一个是不满的。
嗯
啊，
那
所以我也没看到什么特别有用的
啊。
嗯，哎，这个现在我再买一台，就是比如说海外购啊，这个好不容易买一台 Pixel 7，还能不能彰显我极客的身份呢？现在，
主要是吧，当时大家可能还认识 Nexus， 觉得这个是谷歌的手机
啊。
现在国内手机卷成这么厉害是吧？除了咱直播间这。是吧？这些朋友可能没人认得你拿啥手机啊？是吧？
嗯、真是，哎，
可能占有率还不如锤子呢，是吧？不如今天的锤子，
就是拿大街上也没认识。
对，
这你急不急客，可能所有人也看不出来。
对，
哎，
那然后但是有个好处就是、有个今年我觉得升级比较好，就是他不做去年那个曲面屏了，就谷歌也不做了，
嗯，
是吧？谷歌搞定了供应链，是吧？艰苦。奋斗是吧？搞了一个直屏，
嗯，
然后说自己屏幕亮度什么乱七八糟，也都有新提升，然后就没了，然后就开始发配件了，讲耳机，讲手表，讲平板了，这手机就一笔带过。
嗯、
不是刘白老师说，现在谷歌手机在大陆没什么存在感，以前也没有啊，
对，从来没有
说的好像很奇怪的，以前也没有啊，
嗯、对，
啊，
哎，真是。挺可惜的啊，以前也是行业内非常重磅的一个厂家，对吧？推一个手机，我们也要看看技术发展趋势。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安卓的，就是什么一个没有情感的载体，对吧？就躯壳了，基本上，就相当于是
这个手机的存在本身就是情怀本身了吧？就是它也没什么别的可吹了。
这跟下个新闻可能差不多。
完了，这个，
你看这位朋友，你看弹幕也开始带节奏了啊，跟纷纷向彭总致敬是吧？夏天的风好好吹，你要能刷成鸿蒙，我就承认你是极客。
现在不就是吗？
能刷吗？是的，
不现在不是吗？
哎，
不是，这那谁把谁掏空了不一定，
换个壁纸是吧？
啊，
即刻是吧？即刻，即了，
我估计它都已经变成了什么？就是测试最新的这个安卓版本的一个叫工程机，它就是一些硬件、一些这个影像，它这按部就班的例行的去升级。
关键是它是滞后的，它做测试可以。
它是终端机的，
啊、这
我特理解。
啊、
对，就是别的安卓手机先把新 feature 出了一遍了，比如说三星前几年就出 LTPO 了，
嗯，
是吧？这多设也是好几年出来，然后谷歌慢慢又有行。啊，你们做挺好，我试试啊，行，加进来就完事儿了。
他是先盖房子后搭样板间
啊，对对对，
就
看别人作业，看一圈别人作业咋做的啊，行，大家都这么做，那就试试吧，是吧？
而且它还是终端机的配置，他妈旗舰机的售价。
哎，这可不比旗舰机，这比旗舰机贵多了，是吧？它可贵了。
这手机卖多
少钱？这个新闻我打开之前，其实我是挺期待今年谷歌你要硬气的话，直接 Pixel 给我来一个 X， 给我折叠起来。你知道吗？就是整个新的这个安卓版本的话，就完全基于一个方形的或者是一个其他比例的屏幕去给你做标准适配啊，那你厉害，对吧？
那谷歌
直接引导一下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不对？我的这个抽屉还要不要抽屉？我的逻辑，对吧 ？Material Design 要不要这个为了折叠屏去整个全面的升级？
我有一个很缺德的问题，就是谷歌的 Nexus 或者是 Pixel 引领过安卓手机吗？
怎么叫引领？
就是他先出的，别人才有。
那有一个玄学，就是他虽然没引领，但是给他代工过手机的厂商都辉煌过。
对，
辉煌过
那不是
不是就是他第一代和第二代是给是靠 HTC 代工，那个时候 HTC 一下一飞
起来，
对，
是不代工之后不就出问题了吗？
对呀、啊，然后你听嘛，
三 诅咒是吧？
对呀、啊，然后三太子三星是
吧？
是吧？
三星
LG 是吧？
华为
是吧？然后就摩托罗拉对吧？都搞过是吧？就别碰这摊子。不吉利，
小诅咒是吧？小诅咒
不吉利。
王宇，
别给他代工是吧？
这个可能他这个谷歌命比较硬，是吧？这个
比较克
代工。如果厂商自己评估一下这个，这个刚不动的话，还是要掂量一下，对吧？确实是，嗯。
夜景模式、多帧合成都是谷歌先来的，是吗？
还
真不是吧？
我印象里好像不是吧？
不是的，
嗯，
这。 定义不太一样，可能。
哎，
看什么样的夜景了，对，嗯
嗯，我记得 Nexus 除了安卓版本之外，好像没有领先过什么。事实上，后来安卓版本都不领先，因为大家都是先行开发者。
它配置当时不落后，只能说
啊，
换成 Pixel 之后变落后了，反而。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反正希望谷歌好吧，希望谷歌好吧。
嗯，但是我记得当年在 Nexus 系列里边还是有一些引领的东西，比如说它的一些硬件，对吧？配合它的软件，可能对吧？那个框的隐藏，对吧？最下边那个三大金刚键，然后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些软硬结合的一些想法在里边的。
是，只不过
没
做太好。
对，但后面这个确实是拿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我估计还是咱们中国厂商卷的太厉害了。
是，
你看
这
个朋友说了，
发展太快了。嗯，
刘白老师说，这个好奇，外国真的不需要性能吗？每次人们都说外国软件全家桶很良心，但苹果 A 系列的性能又甩安卓好几条街。
也只能说国外的情况会好一点点，他们有一个比较，起码是谷歌自家的一个商店。
Google Play
啊，
就那个样。
他对应用的审核还是要比国内的商店要稍微严格一点的，而且他能直接原生用他的那个。就谷歌的那个推送服务，所以它不用像国内各种 push。对，当然以上都是前提条件建立在你安装的软件都是吧比较靠谱的软件。你要是装那种是吧，国外也有全家桶，你要是装那种直接下的全家桶软件，那他们该咋地也咋地。
但我个人倒是觉得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国外它那个科技媒体啊，没有咱们国内这么卷。就是天天给你测跑分，天天给你测那个功耗，然后拿一个电流表一点一点的那个
厂商和媒体
一
起教育观众，
一微一微吧，在那不停的在看。人家国外好像那个媒体基本上是不太在乎，他们都是拿最后整体的这个应用效果去直接去说的。我觉得我确实接触过一些外国人，他们好像都不太在意这个手机这方面性能的一点提升。如果说你有一个重大更新，让整个的手机能干一些特别厉害的一些事情了，那他就会买，对吧？大家也都可能会听说过，国外很多明星可能还在用 iPhone 6 iPhone 7，就或者说特别古老的
一些，对，他们好像不太 care 这个
手机，因为他们对吧，对手机的要求就非常的低，所以他们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啊，没有这个必要。嗯，
何雨辰老师说，这个用 Pixel 打原神虚迷会卡吗？
虚拟会卡，虚迷可能会卡，手机不会卡，是吧？
什么意思？
应该你就想吧，它是一个888级别的发热，然后不及888的性能，
哎呀，
那应该不太乐观，对吧？
八折万，
八折万起码峰值性能还在，
是吗？哎，你们当时不是这么说的，你们说峰值性能跑在实验室里，
只要能压得住15瓦，肯定没问题啊。
哎，你们当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吗？真的是。哎，
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疑惑，就是说他 Tensor 了半天，到底 Tensor 什么了？我已经等了他两年了。
不跟你说了吗？智能消除人物吗？
哎，我
橡皮擦，
对对对
，Eraser，
拍照的时候去模糊。
就像我们刚才去聊的，就是苹果它整个 SoC 已经轻车熟路了，对吧？它运用的非常好，它可能加一个小的 AOD 功能都可以做到一个软硬联动。那你谷歌已经走这条正确的路线了，我们一定是特别期待谷歌能够拿出一些软硬结合的才能做到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功能点。到现在为止就一个橡皮擦。
他也说比如说实时翻译算吧。比如说你网页的时候给你智能建议，这些。
这
没有说什么现象级的一个，就是这东西靠 AI 必须做，没有。
机器学习的自动亮度调节。
对，
那
车还有那什么车祸检测是吧？也是
这
种 Pixel 有。
对，
行吧，好吧，希望对吧？希望谷歌能够早点把这个定制了半天的东西都发挥出来，因为所有人做定制的这个都是一条非常投研发资金的一条路，你最终得做出点对吧？效果，做出点人无我有的东西。
他可能还真没花太多钱。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三星的连封装那个小标号都是三星，
洗都洗不过来了，好吧。
这个你看又说三星了是吧，赵老师你好，挺喜欢他们新发这个手表是吧， Pixel Watch
原的手表，原的智能手表我都喜欢，而且这个 Pixel Watch 可能就会担任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这种安卓智能手表原型的一个指引者，毕竟
不想太多了，我觉得他担任不了，他上来硬件就 是吧？
猎户座9110，这是个啥
是
啥啥？
这是十纳米是吧？甚至还不如888呢，是吧？就是这个
是手表又那么高，
关键是建立在三星早就已经发了 W920，就是这个9110的下一代，是用的是4纳米、5纳米，然后谷歌在明知道已经有新处理器的情况下，用了这颗旧处理器，然后这个旧处理器的性能，你想吧，双核 A53。再加上只有一核心的特别老的一个 GPU， 然后就它能运行这个系统，说实话已经很不容易了。有三星自己家的猎户座的手表用的都是新的芯片，然后高通那边更厉害，就虽然跟苹果可能比差一点，但是高通今年不是新发那个 Wear 5加那个新平台吗？用的是一个就是高功耗核心，就是所谓高功耗就是 A55， 然后加上一个 W 系列的那个还是 M 系列的那个芯片，就能做到就像 OPPO 手表的那个，就是有一个两模式，一个超低功耗模式和一个智能手表模式。但是谷歌这边就完全没有，什么都没有。它除了这个手表长得比较好看，
就样板间样板间。
对对对，
它长得好看吗？据说也是在
黑边挺毫姆，弹幕说了，
这叫 ID 无边框。你偏得用白色表盘，
无边框是吧？
不，你用白色表盘恶心谁呢？是吧？
那只能用黑色表盘
对
吧？
啊，对对对对。
这 OLED 吗？
那当然是 OLED 了。
啊，当然是。你提这个话听着好像很理所当然是吧？
一赫兹吗？
怎么可能？
那我天，好吧，
耳机呢？耳机有什么可说的？
耳机不早就出了吗？
那个。他那个空间音频推送了吗？
不知道，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他没提，这回也是吧？
我感觉我们应该过下一个新闻了。再说的话，谷歌都跨着大洋过来追了，看
平板不讲了。
这玩意儿你想说啥吗？跟智能家居似的。
不，他不上回就预热了是吧？我记得。
嗯。
然后今天预热完事说了一句明年出。
G2。
对。对，然后这平板不知道是咋的，可能是当时想赶着是吧？疫情，他美国人可能也得用平板远程办公啥的，结果发现那边躺平了，就放开了。
嗯，
然后那平板放家里干啥呀？他卖死贵是吧？然后做成智能家居的那个底座，放个底座是吧？
后那是 Google Home 那玩意儿
啊，对，然后把平板放上去，
小米智能家庭屏是吧？
啊，对，然后我看到软件也没有说做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安卓12L 的东西，他也没怎么做。就
整个交互也没什么创新性的东西，
没有，就是你完全看不出它是为什么折叠屏啊，或者为平板单独说我要做了什么，没有。
哎，看来还是需要咱们国内的一些网课的厂商去拯救一下这个谷歌的平板啊。
主要这平板真很奇怪，就它像那个它，我感觉它的定位大概相当于分体式的小米那个带屏的那个 AI 音箱，就谷歌有和那个
对对
都有那玩意儿，
是就是那个东西
啊、但是它又是个大平板，估计又不会卖很便宜，它用的是谷歌最新的处理器
啊，
它又不
也没有配套的就是非常好的键盘笔什么乱七八糟的、
它是纯粹把它当个音箱的屏幕用，就是 HomePod 上面那个小圆屏，
那别 HomePod 还 A8 呢，它是什么玩意儿？
行吧，好吧，这个谷歌感觉做产品真的是越来越没有预见性或者灵性了啊！我觉得
不知道他要干啥。
对对对，可能他已经放弃了这个 Pixel 系列对整个安卓硬件的指引的这个方向盘。
安卓软件他也没啥指引。
对这个，
他不是还在维护那个开源的那套吗？
那是因为只有他能维护。
那对呀、啊，那还有个指望吗？你想干嘛？人家是广告费收的盆满钵满，跟你搞
我们国内厂商这些 UI 对吧？当自强好吧，就指望谷歌已经没戏了。我们这个有什么功能，有什么创新，咱自己来吧。我觉得这样也好，留出了这个国内厂商自我发挥的一个空间。
建议外包或者贴牌，你觉得他现在不像吗？真的是三星外包，
真的没有必要了。
哎，刚才有朋友说我们是三星黑，好吧？你这话说就很难听。我们这个屋里好歹还有人在用三星，好吧？这。有的是手机不都不用的、
对你提三星我想起来了、咱视频里当时有好多弹幕问，就是善意提醒我们为什么对比屏幕的时候用小米 12S Ultra 不用三星，三星才能最代表安卓手机的屏幕、在这里郑重说明一下，三星的屏幕真不如国产的。三星虽然产屏，三星电子和三星显示是两家完完全全的不同的公司，他俩只有名字里都带三星，三星堆也带三星，但跟三星没关系，
是
就这么个关系。
嗯，可能近一些，可能这两家跟三星堆比近一些。嗯，还有三星生命什么的，我记得是吧、
还有三星轮船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哎，发了谷歌，我们聊另一家好吧？
好，
就氛围什么都差不多，咱们就顺着这个气氛往下走，好吧？ 个微软。微软开了也是开了发布会啊，但是微软
宣传片做真好看，
用心做 CG， 用脚做什么是吧？
哎呀，微软的动画依旧展现了极高的水准。
这我还特意查了，
怎么听着像他们家旗下做游戏那家公司呢？真的
是，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做 CG 这个厂商是吧？给他们外包做 CG 这个公司
啊，外包的。
那肯定的
啊，
不都是外包？这行业规矩
啊，是吗？
除了苹果，应该都是外包的
啊。脸都不要了，
给这个做给微软做那个 CG 的这个厂商。正好是做今年拳头就撸啊撸宣传片的公司，
和网易和暴雪是一家吗？
那不是，
为什么不用自己家的？肥水都留给外人了，真的是。哎，这个也开发布会了啊，发布了一些。
对，我们之前也分析，微软为什么要收购暴雪，主要是对吧？
做奇迹是吧？
奇迹可以
今年就这样了，
外包太贵了是吧？
明年咱来看是吧？明年咱来看。
快了快了啊！
不是说什么 CG 这个产品、啊，
说产品说产品，
发布了很多的新产品，比如说招牌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大家应该非常喜欢吧？这个 Surface Pro 是吧？是、
嗯。
哎呀，你配合一下，配合一下，那、这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Surface Pro 是吧？这个十二代 EVO 是吧？十二代英特尔 EVO， 然后还有什么亮点呢？我没有找到什么亮点。森，我就除了外观之外有什么亮点？我觉得那个
外观你觉得有亮点？
那个新的键盘
和去年不是一模一样吗？
那个花纹是去年就
花纹叫亮点。
啊，那花纹不挺好看的吗？蓝色那个。
那你要这么说 ，Laptop 那新绿色也挺好看是吧？
挺好看，挺好看，挺好看啊！
就是。Surface Pro 它英特尔那个我不是特别感兴趣，我特别感兴趣它那个有一个 5G 版的、
哎、
是微软 SQ3 的，现在是不太知道这个 SQ3
版本的呢，
对、
嗯、
就是不知道这个微软这个 SQ3 是基于高通的哪个改过来的、
嗯、
如果是 8C X Gen 3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没太长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微软就在 Win11 的那个更新上就 Beta 版还是那个 Insider 版出了那个叫 ARM64EC 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它因为以前 Windows 11或者 Windows 10在 ARM 上跑是跑一个转译的一个效率嘛，
嗯、
就是虽然它跟 Rosetta 差不多，但是它的效率非常低，也不能非常低吧，就比苹果那边低的很多，再加上它自己芯片性能绝对性能又不如苹果那边，所以导致 Windows on ARM 那个时候只能跑一些低方软件几乎。但是微软这几天就上个月推出了那个新的那个二进制那个滚键之后，它让传统64位的软件适配到 ARM 上，变得更容易了，就是好多软件可以直接就是转制过来了，就是没有那么低的效率了。我看现在微软自家的第一方不用说了，然后 VS Studio 也可以了，然后 Adobe 家的也支持了、
哦、
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比我想的微软干了点人事是吧、
嗯、
挺快的，所以我真挺好奇他那个搭载 ARM 版的那个东西现在跑在那个 Windows 上是什么样的。
嗯，哎，
对，
这 Windows on ARM 这是我这个世界上听过这个行业里少数的很恐怖的词语之一，就是、
十年了。
其实还有因为
十年是2012年是 RT
Server RT 嘛，
对
啊，
对
RT。
对 Windows on ARM 就 Windows 十啊，就不算 RT， 就是发展之所以这么缓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高通和微软是有个独家协议的，就是不允许别的产品的处理器运行在 Windows on ARM 上。就你看现在所有的 Windows on ARM 都是高通的处理器，
那、
嗯、包括过就是帮像一些835，比如说 MixRS、Pixel 6那个能运行 Windows on ARM， 都是因为当时驱动泄露了，所以能做出来。啊、嗯，然后包括就是Lumia。就最后一代那个950当时能跑现在那个 Windows WA 那个项目，也是因为残留的一些东西帮着这些了，不是因为怎么怎么地、
嗯、
然后目前来看就是做 Windows on ARM 设备的厂商已经有好几个了，微软自己做了，联想做了，华为做了，
哎，那个我记得惠普也做了、
那几个他不官方卖，他只是说真正拿出来卖了、
啊、
我知道就这几个、
啊、
然后其实这里最有机会的本来是华为，这个有一说一，就是华为当时其实是跟微软走得非常非常近的，华为是第一个就是也是最想推动 Windows on ARM 这个走成的一个厂商，因为当时在骁龙850的时候华为那个 MateBook E 就已经做了，结果后来是没做成，反正就导致这样，导致微软只能自己开坑了，但微软有没有那个实力说实话我挺堪忧的。
微软那个 Windows 谁家开发来的
啊？
Windows 是谁家做的我想不起来这事儿了，你经常一说话到嘴边，
你说那个 Turbo OS 吗？
哎呀，
这个我相信也不光华为一家想推成这个事儿啊，就包括所有 PC 厂商肯定都想推成这个事儿。
得找点
新的
增长点。
真的吗？真的吗？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也在 PC 厂商待过，他心态一定是。
我想听听我。
他心态一定是希望那个自己的产品越多元化越好的。嗯、
但是他们拿英特尔的挣钱和拿高通的挣钱，对他们来说不是一样的吗？
那挣多少挣少的区别
啊，
主动权在谁手里的区别
啊，
对吧？那个时候
就
当年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英特尔一家独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英特尔想扶持谁扶持谁，就这样一个状态，
想让谁火就能
确实这样。如果他发现联想有点做大的话，他真的会给那个第二名的一些这个折扣啊、优惠啊，或者是在暑促的一些这个拳头产品啊，这是暗中的小动作，其实是非常多的。对于 PC 厂商来说，就肯定是特别希望 ARM 这块能够成的，嗯，心态一定是这样。但咱们回过头来说这个 Surface 的产品吧，
嗯、
好吧。但我说句实话，我离开 Surface 产品还是挺久的了。我最开始的时候用 Surface 那个，对吧？最开始那代的
Pro 是吧？
Pro 的时候觉得啊，用的还挺开心的。但是等到 Apple Pencil 出了以后，我就突然觉得我手头上这个 Surface 好傻呀的。然后这个，到现在为止，我看了看。好像这么多年了，整个 Windows 到现在为止对触控、对笔触支持的，就我说整个 UI 和交互啊，好像还不是特别的顺，
不顺不顺。
对，整个还是一套键鼠逻辑，你各种这个按钮还是特别小，离得很近，然后这个关窗口、打开窗口还是叉子的，然后整个这东西，就是你把磁窗留下也行啊，但是现在好像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笔控和触控。
这事儿微软就是。反反复复真的好多次了。最初 Windows 其实特别特别有前瞻，
嗯、
就比尔盖茨还在的那个时候，不是还在，好像很怪，
还在
微软工作的时候，还执掌微软的时候 ，Windows 7是第一个就是准备做触屏了。当时 Windows 7已经其实整个 UI 已经准备好给就是纯触屏设备使用了。但是因为当时硬件限制，触屏设备就是那个时候 Windows 7时代是吧？就 Windows 7刚出的时代，那个时候触屏设备还太贵了，所以没普及开来。
嗯，
结果到了 Windows 8，步子又迈大了，然后他对没整好，然后又弄了个 RT 这个东西，导致他口碑下降很多。然后到10的时候，他做了个平板模式，
嗯，
但是呢，他那个平板模式没有，就因为 Windows 8的时候，因为软件适配怎么地，乱七八糟的，没有开发者愿意去相信他了，所以他那个微软，他那个平板模式基本上除了 Surface 自己用之外，别人很少也用了。然后到了 Windows 11，他因为 Windows 11本质上就是 Windows 10嘛，他就是做了一个换了一个皮儿、
嗯、
所以他导致他的那个新的平板模式最近才在 Windows 11加回来、
啊、
就是他那个触摸一直是停滞的了，
就是反反复复，对吧？
对，
这个要走又不走这种状态。
对，
因为你说 Surface 这个东西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对吧？无非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版的 PC， 然后但是又可以非常轻易的当成一个平板模式。但是这件事随着 iPad 它越来越Mac 化，对吧？越来越这个生产力、
嗯、
这个优势马上就会被冲越来越淡了。
是，
我看了看这个网上很多说 Surface 好的人，其实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之前没有人的一个形态，它又生产力又完整又平板，这件事情在苹果的产品中都找不到，而且又能运行一些 Excel 或者说是，对吧，那个 Office 三件套，好像如果哪天这个优势没有的话，那这个产品好像意义都不存在了。
是，
游戏你也玩不了。
是啊，
屏幕低刷吧，这次
Pro 是高刷
啊、Pro 高刷、
嗯、对，但是
那好，
微软它别的地方，比如说其实我安卓平板的时候也讨论过，就是如果你把安卓单独一个平板来看的话啊，它功能其实少比较少，但是如果你加上笔或者是键盘什么之类的啊，能拓展更多的用途。但是 Windows 这边就是微软一直在，就微软就跟什么，就跟苹果那个摄像头团队似的，就他们的配件团队。其实微软的那个 Surface 那个 Pen 每年都有升级，特别好、
嗯嗯、
今年甚至是那个最小的那个版本的那个 Pen 里边还有个马达用来辅助，就是你模拟触控的那个书写的那个感觉、
啊、
这 Apple Pencil 今天也是没有了。然后它的那个然后那个微软的那个笔的那个压感力度也是就是行业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奈何的最终的那个 Surface 它不行，它很多东西最后都就包括凯伦刚才说那键盘叫、
嗯、
Arcal Tara 是吧
？Open Tara，
Open Tara 是吧、
啊？
摸着可舒服了，
啊、
但是，
啊、
哎，千万别打字，对吧？那个、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产品还是挺值得大家期待一下，
嗯、
就是 Studio。
真的吗
？Studio 海州特别喜欢 Studio。
是因为他参与过 TNT 吗？
看着眼熟是吧？有一种情怀。
就大家想象一下，28寸的屏幕在你面前，对吧？这个去操作，有没有点那个科幻片里边操作飞船的感觉？
我感觉这产品更科幻的是，今年是2022年，在英特尔13代马上就要出的情况下，他用了个英特尔11代的处理器。
不是，他第一代的时候不也是用的英特尔8代用吗？我记得是。
怎么他也被制裁了？
不知道他又高分了吗？可能
可以可以啊，
这。不知道
刚说完嘛，外国人不在意这些这个细枝末节，对吧？我们只需要有一个。
那他配个3060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第一代不也是配了个幺零几几吗？我记得
是啊，就
啊，
就
哦，真的是 Studio 是必定要落后同期的硬件两代。
对，除了价格，
第一代也是
都
除了价格，价格
落后啊，
价格领先，
价格领先两代，对。
但是他就是对吧？就是这种用法，对吧？这种感觉，这种叫什么？叫什么随时悬停，他那个铰链叫什么来的，叫浮空悬停，我忘了啊，但
是
就是随时可以停啊，随时可以 TNT 也就可以，不是停，就随时可以那个就是
说漏了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可是他 Studio 这我能想到就是他这个形态是给那个、
嗯、
就比如说创意工作者，
就是这样、
啊、
对
创意工作者生产力
咱、
嗯。
咱们之前的设计对 Studio 的绘画表现评价特别高，他说那个是他用过最好的绘画电脑。
因为我姐本身她画漫画的嘛，她说没人用，越来越多同行全都用那个。
他是用的公司药品，
不全都用，
他觉得好。
全都用 iPad Pro， 就大家都说 iPad Pro 专业性不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在拿 iPad Pro 画画。
对对对对对，我还想，原先挖坑都少了，都是直接上 iPad Pro。
对，然后就挖坑可能是那种专业的，也有用的，但是就是
因为iPad Pro 有屏幕，我要靠在电脑上看，你眼睛在这，电脑在这就很麻烦。
对，
这个大家都不用看这个绘画艺术工作者具体用什么东西，得看他那个叫业务揽客部门给甲方展示那个电脑是什么，这个可能是代表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你甲方一看你用 Windows 画画，行了，拉倒吧，颜色永远是不准的，除非你画黑白的是吧？日本漫画家是吧？那可以用，
可以可以啊。
哎，那个 laptop。
真好看，
真好看。Laptop 就是，我还是那话，我当年视频里这句话，我现在也说，就是高级感这个东西不是谁都做得出来的。Laptop 就有那种高级感。
它长那样，跟你当年的一模一样。
多新颜色了，
除了新颜色是吧、
哎？
屏幕没变，
屏幕没变，
还是6Hz，
还是3:2的那个
Pixel
三比二
六十赫兹，就那个新的绿色感觉还行，然后配着、
好像模具也没改，
没改，然后配置就12代嘛，
也是12代啊，13代还是没出，
有雷电了。解决了安全性问题
啊，雷恩斯啊，
解决了安
全性问题，解决了是吧？
他说解决了
啊，他这个默认跑的是 Windows 11
啊，对呀
啊，不跑 Win 10了，
他12代的跑 Win 10过分了是吧？
嗯、
然后还有他那个天价 Dock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新的版本的 Windows，
不是你说的好像笔记本本身不天价一样，好贵啊！我能想
到，我看了1万多，
不是你得看了加上内存和固态之后，
那
就不是一个。
那不能加。
我真想不到这个世界上原来除了 Mac 还有谁能把这个内存和固态卖成这么贵
的。它起步竟然是128的，
啊、
就很过分，8G 加128.5，这瞧谁不起呢是吧？
现在你有钱你加呀！
现在 Win 十一占多大空间
？Win 十一咋的也占个30多个
G 吧？
三十个 G、
嗯、
是吧？
没有这个没有窄边框，
没
有高
刷，
没
有高刷，
对，还是后边框，四边等宽，
哦，
对对对对，
这就
真
等
宽，
四边等宽无刘海，
对
对
对
对，哎，这没刘海的，
有
完美的 iPad iMac Pro 的那啥，
对对对，如果把这个模具交给苹果是吧？苹果也没招，
我是觉得这个扬声器还挺好的，
嗯，跟 iPad 不跟 Mac 比，那就。
那你可不能跟 Mac 比，那个 MacBook 比啥也听不了。
哦，微软比较大气的一点，交钱了给杜比世界，单独杜比世界，但是它是个 LCD 屏，
对
吧？它只是有杜比世界解码，没有杜比世界显示。
嗯，
对。
但是它有，哎呀，没别的啥了。
然后 Windows Hello
没什么变化。
嗯，没有。
就包括加固态和加内存的钱，好像也是那些，3000多块钱，
还是特别难拆。
啊，对，有个屏蔽层上面，
然后
做工贼好。
嗯，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跟国内的很多这个对吧，咱们这个科技厂商的同类产品比的话，优势在哪儿呢？
好看啊，贵啊，
好看。
就背后一个大 Windows logo，、
啊、
它整个整机
整个做工好，做工非常好，
啊、一机身铝镁合金就跟苹果一个级别的，非常好看。
嗯、它的那个机身摸上去就俩字高级，
对，
就我很难给你描述这
个
感觉，
对吧？
啊，对对对 ，Octara 是败笔，不要提 Octara， 我推荐大家买铝上盖那个版本。铝前面那个比 Octara 好看。
微软的触摸板自己做的也非常好，就是真正能体现出 Windows 触摸板优势的厂商。
也就那样。
好在哪？
它好在是玻璃的。
它不仅是玻璃的，它是有个单独定制的，比 Precision 驱动还那啥的一个单独版本。这是微软
的。是后边有的吗？我那代的时候没感觉。
你那代是试水，后来是从 Surface Studio 之后开始的，就是那个能折的那个之后开始。
那。下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厂商跟上一个我们聊的厂商之间，对吧？这个共性在哪？大家好像都比较像，都是以一个公司的一己之力在维护整个一个大生态。有很多的合作伙伴。
Windows 跟微软
有
一毛钱关系啊？
啊
？Windows 人现在是360的，真的是。
但是 Windows 7。
然后那个对吧？大家全都是在维护一个生态，然后自己也在出新的产品，对吧？它跟谷歌之间哪点像，哪点不像？谁做的更好一点呢？
卖都不怎么地是像、
嗯、
硬件都不占公司营业大头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们做工都还不错，有一说 Pixel 做工也可以、
哎、高估 Pixel 了、
那个、
Pixel 做工上次我看了不行吗？
那不行，你跟微软比差多了
是吧、
嗯、哦，微软比谷歌上新、
嗯、
Surface Duo 都能用安卓 12L、
哎、那个 Pixel 起始的存储容量是多少128吧、
啊、哎，
那这个还一样、哎
啊、又找到公司。
你看弹幕就是说刘白老师说张小龙表示买128你就等着哭去吧，是吧？给你来一下子。
张小龙不建议你 PC 上。
操作系统都是坐着玩玩的是吧？
都有面部识别。
啊
，laptop 也是面部识别，这有朋友问为啥不加指纹是吧？
起码有红外呀、
啊。对对对 ，Windows Hello 很好用的。
还有什么呢？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
那
就是、
啊、一样销量的不好。
对呀、
啊，
就说了嘛，都在
说了是吧？
不
一样的地方都有很多了。
一个国内卖，一个国内不卖。
那就是对，那就是。相对来说微软做硬件还是比谷歌要好一点的，对吧？咱们虽然黑了他半天的，还是有些有东西还是有想法的。谷歌咱们刚才有
至少聊了一个优点，就
是
长得好看
啊，确实没有找到什么亮点。
不是聊不动了，咱们下一个新闻吧。
啊、好吧，可以。
姐给他说这么长时间，感觉也很给微软面子了，好吧？
哎呀，真是好。
好，那咱聊聊下一个新闻，好吧？聊咱手机圈的这个。联发科发布了新的这叫终端旗舰芯片是吧，现在这个词儿都用得很讲究是吧，终端旗舰芯片1080
Full HD 是吧
什么时候上到3090是吧，这样的一个以后会出现1080 Ti 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吧，那这个再给大家讲讲这个芯片大概是啥水平，我看有人朋友说这个可能比888略强，比778G略弱，是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不会比888更强。就是现在我发现现在联发科就是这刀切的也是游刃有余。就这个公司你能感觉明显他对产品的那个理解或者是对市场的分析做的比以前透彻多了。
哎、
这个是夸，是真的夸、
哎、
是很厉害，因为天玑9000在上半年给8000万就基本就是
你
了。对、
嗯、
然后呢终端的8100那直接把7000万打没了，你看看现在用7000万机型都改回用778G了是吧
改把库存清一清迎接下一波是吧，
8100它做到了一个888的性能，但是只有870的一个功耗，是非常甜品级的一个芯片、
嗯、
只用在终端机上、
嗯、
然后这个1080它是打的是比8100再略低一点，主要是接替去年920或者是天玑1200这种机型的一个压力，可能比天玑1200还要差一点，但是它正好对应的是高通的778G、
哦、
它性能还是架构还是什么都是就是跟778G去的、
哦、
但是呢联发科有个得天独厚优势，便宜、
嗯、
对，所以这就导致是吧，你终端机厂商尤其是对这个成本比较敏感，所以说这个1080对778G的影响可能会非常大，而且可预见的未来就是高通短期内是不会出类似终端平替的产品的，所以
这个空间占得很强，
对对对，就是说切就切出来一刀，
嗯，
真太明白了，
对整个的手机市场了解也是非常透彻，对吧？那我们就可以等着这个期待厂商赶紧出东西呗，
这应该快，这基本上应该没过多久就应该快了，就你能看着，但很可能还是出现就以前那种情况，就虽然天玑的SOC 更好，但是高配版本还是给高通。
嗯，
对，这个可能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慢慢会变。
那能不能把这个高端一些的功能也给那谁一些？
给啥呀？
比如说一些摄像算法呀，比如说一些都给、
啊、
大家云一云是吧？
那高端怎么卖呀？
哎，
但这就是对吧 ？MTK 的事了，努力吧，对吧？什么这个
？LJJ 老师说联发科 SP 不行。
它不是 ISP 性能不行，它是开发难度。不是，也不是说开发难度难，
就是我还得多投入一份在这上。
对，就是有两个因素，就是第一个因素就是已有的开发者已经适应了高通这个开发平台，已经适应了这个 SDK 的开发流程，已经摸的已经就是很熟了，就很多年之前就开始从高通这平台来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就客观来讲，也确实我跟也说过，就是我做手机做研发的同学他也确实说过，就是联发科的 SDK 改的功能和代码质量确实是不如高通那边的，
这个得给时间。
对对，但是高通联发科从9000开始这一系列已经在肉眼可见的就是变得更成熟了，这也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所以也没准可能短期来说，可能中端机的那个联发科的拍照不如高通，但是你看高端机，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 X80 Pro。它的天玑版和高通版的拍照是质量是盲测，我是看不出来的。就是非只要是你愿意投入，联发科是可以做到跟高通一模一样的水平的。
对，所以不是说 SP 不行，还是这个厂商的配合经验，
对
吧？
对对对，
或者说这个开发套件的变异程度，还有这个研发人员这个喜好，影响了最终的一个效果。然后我觉得未来应该能够铁定预计到它跟高通应该是 AMD 跟英特尔之间的关系
差不多，真差不多，
就是整个市场当中是可以长期存活下两个相互竞争的一个厂商。
好像故事也很像是吧，
对
啊，前几年高通猛着打联发科，联发科只能靠性价比，然后最近联发科是吧异军突起。
对，所以这个芯片厂商在选择手机厂商，手机厂商反过来也在选择芯片厂商，对吧？
这个
多关注。
地狱归来重返人间老师说这个天玑上网卡
啊，
天
玑不会哦，对，这个其实还没说，就是周四吧，我正好去了那个天玑的那个发布会，也不是发布会吧，就一个媒体沟通会，
研讨会啊。
对，其实你仔细了解一下，联发科的
真上网卡呀，
不是联发科的基带性能其实一直都是非常先进的，就是它在就是这个3G 或者 4G 5G 这个标准，其实它大家可能都觉得高通特别厉害，其实是联发科和高通基本是一直都是平级的，就性能是没有落后的，包括支持的制式还有支持的频段，都没有说高通一定会领先联发科，都是互有优势。而且在双卡双待和双待双通，就边待机边能通话的情况下，联发科一直是要比高通更优秀的。这个可能是个冷知识，也大家一直没注意到，就是联发科的机型要比高通先做到两个手机卡同时是 5G， 然后也能做到，也更早能做到，包括今年下半年可能就会看见，两个手机卡同时就 5G 通话都不会掉线，这个不会说上网卡这个区别，对，应该是不会体现出来的。
哦，好像对，好像还真是 5G 同时在网，好像真是联发科先踏出来。
但是最牛逼的还是麒麟。麒麟9000是最厉害的，他当时就能做到四网，就是 2.4G 加 5G 加 4G 加移动的 5G 并行，但是后来就没了，
不卖了，没办法，可惜呀。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高端芯片不挣钱赚吆喝，那为啥感觉中端芯片联发科明明把高通吃这么死，但是感觉市场声量上还是高通那边占优一些。
高通利润大。
哦。
高通可能高通和联发科的销售模式也不一样。
哎。是靠打官司挣钱这种商业模式吗？
一部分，但是更多的是授权费他们是不一样的。
哦。
然后高通他就大家可能觉得高通它只是一个做 SOC 的厂商，其实它别的比如说电源管理芯片，比如说各种其他的设备，
它卖一套，一卖一套。
对，它你看现在高通的官网，它从来不讲我只卖 SOC， 它是一个比如说骁龙八真万平台，
对对对，
这是个平台，
对对对。
而且假如你要买一些功能，就也是需要额外交钱的，对吧？就是
它一般卖一套，
对，它不光卖你这个硬件，它软件什么配套的东西都是卖你的。
对，你要不要吧，是吧？你要不要吧？不要你也得拿走，是吧？反正你给这些钱，要不要吧？
对，而且他也会说， 你想要首发是吧？那我可以给你首发，那你必须买点我终端芯片，
剩下都得踩一踩是吧？
对，你
得
买点我终端芯片吧，
啊、对对对对对，
不能好处全让你捞了吧？
对对对，
这、嗯、只能比我们想的更多，不会出现比我们想的更少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聊完幺零八零，聊了新款吧，是吧？幺零八零卖，我现在还在用幺零八零是吧？
幺零七零钛，兄弟是吧？
聊聊新款吧，四零九零，四零九零应该是昨天晚上正式媒体解禁了。这个包括性能、发热、功耗等等一系列参数，都有我们的很多媒体朋友，包括国内国外的陆续解禁了。
嗯，
从实际表现上来看，其实我们上上期博客有一些数据是要纠正一下的，就是首先电源不用2000瓦，1200瓦差不多就够了。
对对对对，
这个远远出乎我们意料，有点被这我承认好吧，我是被这个盒子给唬住了，这玩意儿整真老大，
这唬人
的，这根本用不了这么大盒子，跟以前的三风扇差不多就压得住，非得整这么大玩意儿吓唬我是吧？有点被吓唬住了。森，你怎么说呢？
是这原因其实是因为老王背刺了一下这些 AIC， 就是代工厂商。当时老王有两个方案 ，Plan A 和 Plan B， 就是他当时不是前一代用的三星八纳米嘛，就为了维持合作，可能用了个三星继续的工艺。
嗯，
但可能是80000前车之鉴给老黄吓着了是吧？就临时换了，也不能说临时吧，就跟台积电本身也有合作，也留过片，就是直接用了 Plan B， 用了台积电的工艺，这就结果导致他刚开始跟 AIC 厂商确认的时候，那个功耗是可能特别大，比如说650瓦，比如说结果呢，那帮 AIC 厂商吓坏了，哎呦，去年就这样，你今年就整个650瓦，那就加大呗，反正每一代就是不断的变厚嘛，就三零系列大家已经说了，我四零系列再厚一点也无所谓了，然后大家就按照那个做了。结果呢，老黄后来改主意了，哎呀，算了，好像有点过分，那就改成450瓦吧。结果呢，他自己的公版反而是今年里头最小的一个版本，
啊、
就别的厂商做的那个都什么3.5槽是吧？
啊，就很恐怖，
啊、对对对，
恨不得勒套房在里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
120平，我天！
对，而且它的能耗比其实极其的好。
他
如果这个4090如果想做到4090钛同样的性能，只需要100多瓦，不到200瓦，就导致这个。
昨天晚上我看是咱云飞老师还是谁，他那视频里说，这个显卡最高温度也就跑个60度，
给显卡冻坏了都说。
对，你这
是
吓谁呀？整这么大个鞋盒，然后最后跑个60度，你这不恶心人吗？
对呀、
啊，
对，就整这么大阵，可能是他知道自己卖10000多，他不好意思给个小盒，
也跟这有关系，
看着不够唬人是吧？
是
吓唬我们真的是，反正事后证明老黄好像在这件事上不是那么的没良心，好吧？德缺了一些，但没完全缺。
他缺德到他的同行身上，是。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老黄特别恶心，今天说了，因为正好跟4090有关系，老黄今天发的驱动是直接把30系的挖矿的那个锁给解开了，
哈希锁
直接把那个你所谓的当时硬件级别的是吧、绝对不可逆转的那个硬件锁，老黄今天一个新驱动全给解开了。对，你就能知道这老黄这个人是，也不能说这个人吧，就是英伟达现在为了他可能为了他股价，为了他的销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恶心的事儿，就是英伟达为了凸显4090比3080就30系列性能强，他给媒体或者是给那就是提前就媒体解禁期的那个时间间隔特别特别短，导致媒体没有一个特别多的时间去细无巨细的测试出所有的游戏结果。
嗯。
然后呢，他还甚至把驱动给锁了，今天才放出来的那个新驱动加强了30系显卡的性能，
哦、
这也就导致一批媒体做对比的时候，比的是一个相对于稍微残血版的30系列。我觉得就是老黄最近所做的一系列的举动都挺恶心消费者的，我觉得。
这个确实对消费者的利益还是有损失的，但这件事儿是真的假的还是
真的真
的
真的。今天都被锤出来了，就是
那这个，这个
是吧？
是啊，是吧？英特尔显卡配英特尔 U 是吧 ？AMD 显卡配 AMD U 是吧？英伟达配什么 U 是吧
？F 开头呗。这个 Press WZH 这位老师提这个弹幕，我感觉已经可以当做这期的一个标题了，是吧？做老黄的敌人是危险的，做老黄的盟友是致命的，是吧？
EVGA 不就被他搞到亏死了吗？是吧？
嗯、
就当然了 ，EVGA 也有 EVGA 自己的问题，但是
这个现在再去聊，大家该不该冲已经晚了吧？这个这是不是已经
没货了，已经
啊。更可怕的是，它卖这么贵，其实还是货供不应求的、
嗯。
不是说消费降级了吗？这不是显卡往上升是吧？省出来钱都用来
了。这个叫投资，消费可以降级。
公版昨天五万多个人预约吧，其实只放了500片儿、
嗯。
当然了，可能比30系列那个时候好一
点。我刚才说这个场景，我似乎似曾相识，是吧？
嗯
啊、当时是5万个人抢，只放5片儿、
嗯。
对对对对。
但是是5499五片儿就认了、
啊、
是吧？他10000多。
嗯，是挺贵的哈，不过绝对性能真挺强。我昨天看，基本上4K144已经可以平躺绝大多数游戏了。
我觉得如果是 DLSS3的话，还是需要等，就是
适配一下。
就我特别，我其实不看好 DLSS3。现在就是哪怕首发这些游戏，你肉眼可见 DLSS3，它毕竟是插帧做出来的，它不是传统的那种靠 DLSS 算出来，它是在2帧之间做一个插帧。现在还是能看出来一些马脚，就是它插的不是完美的。它虽然它跟那些电视插帧比肯定会强很多，但是只要你暂停看或者你对那个动态特别特别叫什么
敏感，
特别敏感的话，它还是能看出来它是有劣化的。
哎。
有个到手的、
啊、都已经哇都已经不错不错啊。
你是在用309，你是在用4090看我们的直播吗？是谁啊？我把
他
拉黑了。
哎，这我还不太明白，他
都没挂牌子
了。就如果功耗这么升下去的话，他下一代怎么做啊？无锡显卡
开就像那个 AMD 那样，就是做就是模块化设计，就是不再做一个大的带了、
嗯、
做一个大的带的话成本太高，然后、
啊、
发热也够控不好对吧，他做成好几个小的、
嗯、
这个就好做了。
哎，那个其实挺那啥的，
电脑里边套电脑，
嗯、
你
值吗？现在
你要硬说绝对性能，它值。
嗯，
确实老黄说 the more you buy 是吧、
嗯、
？the more you save。那你不能，我没钱这 more buy 呀，是吧？
那个剩下的呢？剩下的啥时候解锁？4080之类的，或者还有4060？
4060什么时候发布？你指的是4060、40806G 版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4060吗？40806G 版，4060吗？啊啊，绝对性能差不多嘛。
以前叫4086应该是吧？4060肉眼可见的和4070肉眼可见的，短期内不会看见了。因为老王今年走的是4090，然后408016G，然后是408012G。所谓的4080是就是4070嘛、
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3080，它3080接替了以前那个位置、
哦、
因为它哎老黄就说嘛，老黄又恶心恶心，在他明明库存积压了那么多，所以他为了恶心消费者，他把这些库存清完了，他才有动力去做新的显卡。
不是公版跑了2小时自提，兄弟啊，太有钱了，我天！现在非公的16000吧，就华硕新
公的
13000还是16000？
可以可以，
挺狠的。
羡慕啊！
真正的副歌。
对，但是他清30系列库存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他破坏了二手市场，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现在二手市场的3080，你买也难受，不买也难受。我看着我可心动了，但是我又不敢买。
我现在感觉整个显卡的二手市场已经被英伟达自己摧毁的差不
多
了。
就3080你在闲鱼上买，你可以看到3000块钱。
啊，
可以。
但是这还是那个问题嘛，就他不管挖没挖矿，你都得说让他挖矿了。
女骑士版。
锻炼过吗？不知道。
你默认他锻炼过，没有没锻炼过的。其实他没锻炼过，也是没锻炼过。
你练过单吗？是吧？挖过矿吗？是吧？锻炼过吗？
对。
就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没有了，自从。那个自从以太币涨上去之后就没有信任了，跌下来也没有了，这个世界也没有信任了。
啊、就假如说你确实你就拿自己来举例，就比如说你手里有块显卡，你真没挖过矿，你想出二手买个新的，
对，
你卖的就是比别人贵，
嗯，
那人家就是说那我就觉得你挖过矿了，你卖的贵，你装啥呀？
产业链是吧？
啊，对呀、啊，
对你没挖过，我也当你挖过，
是啊，
所以你就挖几天再卖。
问题是现在挖不出来了，
挖不出来了。
对呀、
啊，
好吧。
你现在
行，咱们别在直播间聊这话题了啊。
啊，
我们这个聊显卡就乖乖聊显卡啊。
对
这个 hold 住你们。嗯，
这个显卡市场，反正是新显卡，你肉眼可见的，就是价格不会往下降嘛。
嗯，
你不如等等过一个月两个月 ，AMD 那边已经马上就要发了，你看看那边怎么样，是吧？
不光是显卡，笔记本也是啊，就都是这个状态。你干没干过活？我也默认你干过活。
啊，是啊。
对，现在都这样。就搞得整个市场乌烟瘴气是吧？这样一个状态， 反正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期待4090以后能给我们点什么新惊喜吧。这现在默认有4090 Time 吗？这个消息
肯定会有的，因为现在4090不是完整版
啊，16999，
这么便宜吗？
希望这个鞋盒级别的散热能早点用上，好吧？你这玩意儿，我花13000块钱买个显卡，最后你给我顶峰峰值跑个60度，你这个温度我很难接受的，兄弟。你应该每天在100度上给我工作，好吧？你这让我钱花的心里有点安慰，是吧？给我一点安慰，好吧？那咱聊聊最后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搞得有点不爽，好吧？上次去 Pico 发布会跟媒体了，人家别的媒体老师聊天，人特意跟我说，哎呀，有筷子 Pro 售价800刀，是我们拘谨了，是吧？
800刀
翻了个位，
翻了
个成本是吧？800刀那是成本，像怎么着也得花1500刀吧，是吧？这个 Meta 是吧？这个不存在的公司 Meta 终于发布了他们旗舰级别的，真正意义上旗舰级别的 VR 设备，这个 Quest Pro。看参数呢，比我想象中拉了一些
啊。
我对 Pico 的，我对 Quest 的期待比这个要高一些，但是看售价呢，又比我想象中狠了一些，是吧？这样的一个产品非常厉害。那彭总，你对 VR 很有研究，你觉得这个快色在你的射程之中啊，就是在你的预想之中吗？
这个就是咱们直播之前期待已久的这个 VR 的旗舰，对吧？行业的旗舰，因为之前 Quest 2实际是做的很出色，而且成本压得非常低，299，现在虽然399，但是呢也秒杀了当时一众的这个国产的 VR。现在整个 Meta 对吧，小扎拿出自己全部公司之力，做出一个 Pro 最完整版的一个VR， 我其实特别特别期待它这次能够 Pro 到什么程度，就是给我们所有人展示一个，你就别管价格了，你就别想着普及这事儿了，别想着低价的事儿了，你就敞开了，想做多少钱做多少钱，
秀肌肉的对吧？
对，你把真正的最好的这个行业内的 VR 技术拿出来，看能做成什么革命性的东西来。哎，结果呢，发布当天股价狂跌4%还是几%？然后如果算上从去年 Facebook 改名叫 Meta 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整个股价已经跌了40%了，差不多。
我看已经有好多人说，就是要小扎就辞职吧，别干了，是吧？
哎，对，但是呢，其实，我可以先聊聊简单的表面上的东西，但其实我还是发现了一些挺革命的东西。
嗯、
咱们先说的不革命的东西，如果说是大家可能想知道，他卖1499，1500美金。
嗯。
对吧，跟他那个299、399美金到底区别在哪儿啊，咱们可以简单说一说。第一件事呢，就是说他用的是这个最新的 Pancake 的透镜，他不再用这个菲尼尔的了，也就是厚度呢确实削减了40%。
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这当时我也说了，就是未来的 AR 的所有的 VR 所有的设备都得用这个东西，因为前面坠一个东西啊特别的不爽。第二个 Pro 的地方呢，其实在于了一个前后配重。前后配重的话，
后脑勺了。
对，这样的话呢，它带起来其实是比较舒适的。虽然它整个的重量是722克，比那个 Quest 2的500多克要重了不少，但是一个是它前面这个缩短了，另外一个是整个这个配重就导致你不是在用鼻子在顶着它，而是说在用头顶上在扶在你的眼前。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以前是用鼻子架。对吧，现在呢是用这个
后脑勺拧箍着、
对，现在是
跟戴颈罩似的，
颈箍罩，对，现在是扶在你的眼前，这个佩戴舒适性肯定要更好一些。
哎，彭总，那这个是不是不能换第三方头戴了？
对，它不能换了，里边很多都是有元器件的，对。
哎，
第三件事呢，就是它用了一个性能大概提升了，他说50%啊，估计也到不了啊，一个新的 U 对吧？叫XR Plus。这个 plus
叫 XR plus 正万，
对对对对，
还正万吗？
有
正万，
有
正万，正万
啊，
对，
有正万，
对。
所以这个我不太了解，是跟那个手机端的这个 plus 正万是
就是因为
XR
提升那么大吗？
没 ，XR2是基于855的，
嗯，
但是这个 XR2 plus 正万，
嗯，
可能就现在没有确切消息，但是它最高不会超过865。
可以，好，不管怎么样的话也是用了一颗新U嘛，对吧、
嗯、
然后另外一件事最专业的就是它的传感器一下非常多，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它那个手柄，光一个手柄里边就有每一个就有3颗摄像头。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它不光是在用这个头显的视觉在识别你的手柄，然后之间用一些红外在通信，哪怕是在超过了头显可以监控的范围之外，比如说在身后，
对，
也可以启用手柄本身的摄像头去做这种精准的定位。这个本来 Quest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这个手柄定位和这个人头姿势识别，这些传感器加的话，我坚信虽然咱们都是云啊，咱们现在都是云，我坚信它的定位效果应该会比以前这个能够再进一步。我觉得这些都是它专业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也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一个地方，一个就是说它的整体的屏幕分辨率
2160×2160
没有，
对，
不是啊，什么什么2160还是1800×1920
啊，是吗？不是2160
啊，对对对，它那个它甚至它可以说是跟 Quest 2是几乎一样的， Quest 2还是1830×1920，它是1800×1920，也就相当于还是 LCD， 还是这个同样的这个像素密度 PPI。
嗯，
然后但是我当时还小愣了一下，因为它宣称那个像素密度增加了30%。当时我一看它，哎，对，我看它规格就是，哎，本来也是一样的像素，对不对？为什么你的像素密度增加 ，PPI 增加？
屏幕小了，
屏幕小了。原因就是因为它离你眼睛近了，因为它那个
pancake
对 pancake 那透镜啊，就导致就是说，
那边缘得啥样？
离你近了，然后那个这样的话，你可以完全的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离眼睛更近一点，然后同样还能覆盖到105度左右的一个视角 ，FOV 的视场角。这样的话，其实像素密度增加了，然后但是呢，像素的数量没有增加啊，这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一个这事儿啊，所以也算是这个视场角可能会更加清晰一点。另外一件事就是，续航真的是挺差的，它之前可能还能达到3-4个小时，但这次性能一提升的话，可能全都1个多点2个点也就了不起了。然后整个这个产品的定位呢，小扎就给它定位成一个专业的生产力工具，
干活的，
干活的，他
真是干活的。
他希望你带起来以后，眼前立刻浮现几台电脑的大屏幕。
对，
所以为什么这次他跟那个微软
罗老师的教育啊，
微软联合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可以跑这个微软云，可以跑一些这个很多 Windows 上的应用，
对对对，
甚至包括 Xbox。对吧？这个 XGP 都可以在上面，
这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吧？
这也是生产力一部分，寓教于乐，对吧？这个劳逸结合，所以它这点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定位。但是我现在非常怀疑它的屏幕的那个清晰度效果到底能不能看清楚你眼前的这个所谓的虚拟大屏幕，对吧？比如说你浏览一个字特别密集的网页，你到底能不能安心的把这东西阅读下去？你这个如果编辑文章，像我们这种码字的人，可能要非常精细的在字和字之间的段落之间的这个精准的去定位，你到底能不能，对吧？你这个屏幕虽然像素密度很高，但你离眼睛太近了，你能不能精准的去看到这个东西？这个确实我现在也在晕，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它这个所谓的生产力到底能不能真的这个生产力下去？虽然，对吧？它 pancake 它这个显示度可能会有一点提升，但是能不能达到一个真实在你眼前生成一个虚拟屏幕这件事情其实是存疑的。所以
好，每天只需要工作2个小时，开心。
所以整个这个东西下来以后，软件也没什么升级，还是这个 Horizon Word 或者这个，对吧？这个开会还是那几个啊，大家这个几乎就没什么，就是没什么这个提升的了。所以你就算买了它以后，你会发现买回家的应用跟 Quest 2一样，没什么提升的东西。
是。
哎，对，但是呢，你再去了解的话，你就发现，我操，它其实有 Pro 的地方。
对，它的可靠性真大幅提升，就可以用来干活了。
真的吗？
真的吗？
我怀疑。
我看，如果按照他演示那样的话，绝对可以。
是吗？对。但是我个人看到就是说，对他这次
怎么这么乐观？
这次其实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了解 VR 的人也估计都知道，它跟其他家的，包括 Pico Neo 4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后面说的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区别了。我觉得有几点，一个就是说。他对人的这种猜测和捕捉，我觉得是完全又提升了一个段位。
嗯，
这就什么意思？比如说他有眼球识别，
对，
他可以非常精细的知道你看在哪个地方，然后去专门去渲染中间那块地方。这个技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未来的 VR 的屏幕分辨率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对吧？像今天你还聊的那个，对吧？那个什么鹏，对吧？他那个，他小派，他可以提升到12K、6K、12K，那可能是。这么高分辨率的东西都没人能带得动，
对，
只有靠你的这个眼球猜测，只炫你看的中间那部分，其他地方给虚化，然后用这种方式可以减轻这个整个的分辨率，而且你看任何地方的时候还觉得特别的正常。
4090可以吗？现在
这就是可变速率着色，这个也是各大显卡厂商一直在推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方做一个高精度。
对，因为现在屏幕的分辨率其实已经可以做得很高了，但是之后的其实是性能渲染这块的地方，但是如果有这个技术的话，识别你的眼球看什么地方，去专门渲染这块地方的话，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这个渲染不够跟那个平面分辨率之间的这个矛盾，一下拉齐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
拉齐这词儿听着太专业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而且咱们在 HoloLens 上也试过， 这个 HoloLens 上的眼球识别其实就挺精准的了。
嗯，
我可以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大概在我眼前这个距离的一个两个图标，我是看左还是看右，它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大概是这样子。
哎，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这个精准度还是挺强的。第二件事就是说，它的很多视觉也在猜测我的很多的表情。
对。
因为它识别我的眼球以后，它可能能猜测出我的表情，甚至说是在小扎的那个演示效果当中可以出现了小扎微笑，对吧，这个挑眉毛，或者说是这个
机器人现在都会笑了。
哎，对，就是相当于小扎在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他希望你跟朋友聚会玩牌的时候，朋友可以通过你的表情猜测出来你的底牌。这个现在可能还做不到，但是他能慢慢往前去走，他可能识别你的面部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这个眼神啊，眼角啊，或者是嘴角啊，看到以后，哎，在你的虚拟世界当中，你的虚拟形象当中突然有表情了，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当然如果再加第三点的话，就是有腿了。
对，有腿了。
然后张博可以说我这腿可难做了。
对，以前可能大家在虚拟世界当中就是上半身，对吧，
对，
大家突然每个人都跟灵魂一样在那个虚拟世界里边漂移着。但这次呢有腿了，但是有腿这件事其实非常难做，因为你在腿上没有任何传感器。
对。
你没有任何传感器的话，那他腿是怎么猜测出来的呢？你是在跑，你是在蹲，你还是在干嘛？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通过不同的传感器和算法，对吧？他是没法往下看的，对吧？万一你这个，对吧？你这很大，对吧？你肚子很大，可能看不到你的腿。
Apple Watch 就可以，还能算你跳街舞呢，
是吧？但是他没有传感器，对吧？
对，
所以这些通通加在一起，给 Pro 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他已经慢慢开始把你的人的全部信息已经开始被采集到了，
嗯，
然后慢慢开始转移到虚拟世界里边了。我觉得这是它可能是最 pro 的一个地方，也是给未来 VR 指引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的地方。当然了，由此我认为它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隐私的问题。它也专门拿出一趴来去说它的隐私，就是你这个眼球识别、表情识别这个事情是要经过你的同意才可以的。然后呢，可能大家一听到这个东西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那个我们每一个用软件之前一定要点勾那个东西的吗？但绝对不是这样。咱们今天可以科普一下，就是它拿到这些信息远比之前你在 Facebook 或者说在微博上暴露那些隐私数据要更加的精准。
嗯，
如果你看一个美女视频，它可以知道你在看美女的什么地方。如果你在看一个广告的时候，
哦，不要看挑战是吧？
如果你在看一个广告的时候，它可以通过你的表情猜测，可以知道你对这个价位的东西到底买得起还是买不起，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说是对，就是这件事情，你已经无法用你的一些混乱的行为去欺骗电脑了，而是一些真心流露的这些东西完全被小扎可以抓住，所以人家也给你一个选项，这可以开可以不开。
超市导购。
对，但我个人认为就比如说你看到什么东西时候，瞳孔突然放大，哎，瞳孔放大是什么，对吧？很有兴趣，对吧？那这件事情就很有可能就被，对吧，这个被一个社交巨头给抓到了。那这个
他就能控制你的，对吧？
那起码对百合网是一个是一个
哎，
是
这个吗？
跨级别的碾压的，
哎，陌陌是吧？
对陌陌是一个，这个所以我当时在看到这条的时候觉得啊，这可能才是小扎愿意赔钱去做，愿意股价下跌40%，愿意这个，对吧？这个压上整个 Meta 公司整个未来的命运，可能去赌这件事的一个
重要。他进法院进不够是吧？他上次是因为啥进法院来的？他就总想因为这事儿进去是吧？再进一回，美国联邦州立法院是吧？再进一回。
所以我觉得小扎可能是希望有这样的数据，因为如果等到那一天的时候，那么 Meta 就是全世界做广告最精准的公司，就跟当年的 Facebook 定义是一样的。
他以前告诉的是，
他永远掌控着价位最高的广告投放，就是效率最高嘛。就是这个地位，我觉得还真的只能靠 VR 去继续维持了。我对这个方向现在看起来，虽然咱们只能去骂，但是你如果站在小扎的位置的话，你也没有别的路可选。你不干的话，总有人去把它干出来。
不是干预美国大选啥的不挣钱吗？不是，一看特朗普瞳孔放大是吧？然后哎，这人喜欢特朗普，然后接下来你的时间线上全是特朗普，这事儿很可怕的，我跟你说。
所以我认为这个开始我也对 Pro 的这个硬件有点小失望，因为觉得这个价位这么高，对吧？我在亚马逊上都已经进入到那个信用卡付款的最后一阶段了，因为整个1499，然后折合人民币的话11000，然后再加上279美金的运费，
哎，
然后这不是关税和
税，
这总共加起来的话，12800左右人民币价格
啊。
啊，我都差点买了，最后还是哎呀犹豫了一下，觉得。
犹豫了一下，那就是咱们不用出视频了。
犹豫了
一下，
对。所以，所以对硬件是有点小失望的。但是后来看了看它所有传感器，所有能干的事情，我觉得这还真是可能是 VR 这个领域未来的一个。
真的很失望吗？我对这个硬件抱有特别大。
你是觉得它哪块做的比较好呢？
它包括两个手柄，再加上这个头戴，一共是16颗传感器，16颗摄像头 CMOS。
对。
这手机让你放仨都觉得过分了，这个东西有16颗，
它藏得好啊，
它有16颗，很厉害。
你以为 XR2 Plus 在干什么？
对
啊，就是天天在干这些东西。
就是你手机 SOC 都没有这么多接口去进行运行这么多那个摄像头工作，它有好多红外摄像头用来跟那个看那个，比如说 AR 那个透视或者是动作捕捉，然后它有那个这回的那个。就是直接看到真实世界那个是彩色的了吗？
对对对，它 face roo 是完全彩色的，相当于
对对
AR 和 VR 世界已经可以混在一起了。
对，然后还有各种这个 dolph 镜头，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彭总刚才说那个眼球识别，然后根据它特地还在就是整个眼镜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框底下这个部分放的那个摄像头来监测你的面部肌肉，还有甚至是你腿下。更让我觉得离谱的是这个手柄，因为当时这个手机不，这个手机这个 VR 眼镜出之前，我看爆料说这个手柄会用一个单独的高通芯片，结果它
真
用了，而且是一个高通662，这是一个对于手机来说都可以使用的一个芯片了，这个功耗算力都是非常强大的，这一个手柄上就有3颗摄像头来感知这个世界，就是它卖的贵，真的有一部分，当然它肯定。没有，它确实有点太贵了，但是它堆的料要比 Quest 2这个走性价比这个产品多，特别特别多。
就是这，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在摄像头这块这么极致的用料，对吧？里边甚至是每一个手柄都可以叫做一个小电脑，哦、不是小手机了，
对
吧？
对，
有独立的芯片，有摄像头，它在干什么？就是为了更加精准的去定位。如果你的手柄定位精准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干什么事情？你不光可以。就别说那种打乒乓球钓鱼这种传统的东西了，可以非常精准，甚至是你可以把它当笔写字儿，甚至可以写很小很小的字，对吧？你可能写一个很微小的字，拿那个手柄啊就当成那个，对吧，笔稿写很小
的。对，它上面是有压力传感器的，
它可以精准的去。
对
对，你可以把它就是当记录，或者说是你可以干一些更微小的一些事情，那只要它传感器多，只要它算法好，它就可以做到非常精准，这样的话你就更有跟虚拟世界之间的一个交互感。
哎，这么说的话，他既然这次说主打生产力，虽然我觉得这个事儿很离谱，好吧，但是我们先抛开这个离谱的结论，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们三个是用过那个 Meta Room 啊，是那个玩意儿，那个 House 是吧，什么玩意儿那个，你们觉得假如说有了这些升级之后，那个东西会变得更实用，或者说在现阶段如果说这一公司真人手一个是吧 Meta Pro， 你们觉得就是离线办公这个事儿会变得和在线就是在办公室办公一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好评，我给好评，因为他的表情的这些追踪什么的
啊，
我觉得如果就仅开会的话，我觉得效果是差不多的，
绰绰有余。
但是如果你说真用它，比如说
办公室，
对码个字啊，
模拟办公室啊，
对啊，那我可能还得有一个心理的负担。我觉得我带个这个东西，不如我直接正常在显示器面前工作来的习惯
啊。
对对，就哪怕它显示器再好，但是在我潜意识里头。它就是一个虚拟的嘛，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看真实的？
首先这件
事情作为一个云家般的拥趸是吧？资本家的嘴脸。
首先这件事情在小扎的公司已经开始
运作了。
对，就是他要求异地的员工都要用这套东西去加班。
公司报销行。
对，但是呢，据说这个实现率还是比较低，原因就是因为还是有些不会用，再加上这个系统可能还有些 bug。但我个人认为这些还是新产品在进步过程中的一些可以克服的一些小东西，现在怎么说呢？这一定是方向，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无非就是说现阶段可能还不成熟。比如说不成熟在哪儿，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套到一个这个 VR 的设备以后，进入到一个虚拟空间以后，我们每人还是非常简单的三角体和卡通人，这件事情可能让我们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落差，对吧？就好比扎克伯格跟那个，
他在那个 Mate 里跟他长得一样，就是可能机器人
可奇怪了是吧？
对，机器人跟机器人比较连线，可能就
是 V 的那个三 D 人物水平是吧？
哎，对对对
对
对。
这次这个小人比那个 Quest 2上面的要好一点，
好一点，
就
这
感
觉。
是他们花了几个万几百万，
哎呦哎呦哎呦。真有钱，
对，你自己想想，就是大家很正经的在聊一些很严肃的工作，对吧？然后对方的这个卡通人，对吧？这个确实是感觉有点怪异。另外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的屏幕显示效果还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是
因为现在不管是这个性能不行的话，还是我估计也是性能不行了，屏幕这个分辨率其实可以再做高点，
是
就导致我们可能远观可以，对吧？不能亵玩焉，对吧？这很多这个人离了近了以后，或者说是我们哎，大家来看我今天设计图，发现、哎、看不清楚。啊、你这个事情，对吧？你这个左移一个像素，右移一个像素，这个老板指着设计师说你左移一个像素，这件事情在 VR 里边可能就做不到。
能用，
就是因为它显示的效果还不是特别的精准。第三件事就是说，
飞书发一个 GPG 给我嘛，这种感觉是吧？这快一些。
对，第三件事就是说还有一根线，也可能也是性能和这个续航现在做不到很好。这个平衡，你有一根线的话就意味着你肯定不自由，你在家里边跟同事开会的时候只要有一根线你
就坐那开呗，
你就只能固定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能来回来去走，然后你甚至在聊的过程当中也要忌讳那根线，咱们都是有线的，带线的玩游戏跟不带线玩游戏自由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挺好的，这个可以把这个会议时间强行缩到两个小时以内，极大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
那你没电了你扎根线来接着开，经常休息十五分钟
这根线啊，其实很多人可能没用过都觉得无所谓，不就一根线吗？我跟大家说说我用过这根线，我们在家是我在那房梁上吊了一根，
对对，吊一根线啊，
然后用一个线然后从天上往下移下来，这样不就不用我的手指
设置
衣服或者说是我那个胳膊去动去碰到它吗？因为从天上掉下来的嘛，而且我那还是滑动杆
啊，
也就是我往前走的话，它松紧会拉上，然后往左右走的话，它那个杆会滑动。
哎、这果然是在卧室里留水管的人，
哎、
这个不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自由自在在一个小的场景去玩 VR 游戏了。但是当你 Alex 刚打了三分钟、五分钟以后，你突然发现那个线已经缠了，就是上面是一圈一圈的那个，就是你能明白那个意思吧？就是已经绕了十五圈了，然后整个那个头已经全都扭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哎呀，算了吧，下次还是尽量
离线吧，
哪怕有一点延迟，还是用离线的方式去玩吧。就是还是希望 VR 的设备再进步，把这些繁琐的东西都去掉，然后性能再进一步提升。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方向，这个只要再进步到一个门槛就能够让大众认可到它，就可以让大家接受我们是可以在一个虚拟世界当中有另外一个身份的。这个身份可以刚开始是工作身份，慢慢慢慢就一定有社交和娱乐身份。这件事情
我还以为先有娱乐身份，后面才有工作身份。
因为工作强制嘛，娱乐
啊，是这样的吗？
啊，对，嗯，
哎，那我有一个这个很那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VR 的芯片进步是不是太慢了？
这个
是高通的问题，
只有高通一个人在做
啊。
你去看那个 Quest Pro 的那个供应商列表，
哎，
你会发现一大半都是高通，高通承担了这个硬件很多很多的芯片设计，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家独大的情况
啊。
但是别人家现在
英伟达呢？说话呀，英伟达。挖矿去了，
英伟达说我说二没成功做不出来 CP
哎，这种算计一下是吧，哎，
对，英伟达也说我负责算我负责炫是吧，但我不负责给你各种定位什么的，就术业有专攻
啊，那好歹能炫出来啊，感觉现在这 X2 这个芯片有点盯不住了。
就我个人是比较我个人觉得 VR 的形态还是就是既不是现在这种一体机，也不是说就是连线那种。
刚才有朋友说把那个主机挂腰上是吗？
那也太扯了，我觉得就是类似于串流，它就是它有一定基础的
Stadia，
不是本地串流，就是它眼镜本身有基础的计算能力，我不需要太强。
不，这个我也想过，这个有点理想化了，就是说我们试想，就是说降低它的算力，然后提升它的续航，然后用串流来解决。但它其实算力还是在做定位，就是还是做你那十六颗那个大部分。
我指的就是这些功能是眼镜自己处理，但是什么3D之类的，就是交给我的 分布是另一台东西来算。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是这样子的话，
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它的续航也得用在这个识别，用在这个定位，用在十六个摄像头上，然后不停地再去分析。这件事情也是挺烦的。
是。那就没有办法了。
对，我们都希望只需要一个套的动作进入到下一个世界。我们不希望有人说这个把电池别在腰上，我们不希望先啪穿衣服是吧，手套手套，然后别腰别腰，然后夹克夹克。这个事情就太重了。太重的话就是我们就应用场景就太少了。比如说你刚穿戴好了以后，哎，下楼倒个垃圾啊，好拖下来，然后一会儿上来刚穿完以后，哎，这个对吧，敲门收快递，你这个事情就。
被打断了就很难再继续了，对。
对，所以进入虚拟世界的门槛其实越低越好，但
是不是只能期待小米那个无线充电？
我不行说那个了，不行说那个了。
那不行了吗？
没了，没了，
没了。
说好吧，那其实差不多这些。等会儿关于 VR 的问题，咱可以再聊聊，好吧？
嗯，
然后这有位朋友说他想投简历，问彭总招不招人？招人啊！我们最近刚有位朋友离职，好吧？我们的监制离职了。是吧，审稿监制都不干了。
啊，来替我的位置啊。
你看行不行吧，你行不行，你把朋友干了。
带深深凯伦啊。
把干了是吧，冲了，然后
冲了。
在正式聊新闻之前，我们还是固定的几个问题是吧，彭总魅族有什么新消息吗？
没
有消息。
好吧，
罗老师呢？罗老师怎么最近又开始去的直播间里带货了？
他不光带货，还
讲人生道理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开始上课了
啊！什么什么什么创业、谈恋爱，啥都讲。
啊，
老板
开始讲 Apple， 开始讲 Apple 科技了是吧？
是老本行吗？他
朋友有新消息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那苹果 VR 呢，彭总？
嗯，
苹果 VR 有新消息吗？
其实我之所以在最后一刻忘了点支付，就是因为我突然
想起了，
我想起钱给谁攒的了是吧？
想起这笔，
想起这笔资金的名不叫 Quest Pro 启动资金是吧？
是这样。
这笔钱正在新筹措当中，筹措当中，好吧？
嗯，
哎，今天好像就是动漫里《刀剑神域》上线的日子啊！因为，
我天，是吗？
是，那 EVE 使徒来那天我一直等着呢。
是，我也搁那看来的。我刚说
2015年那天我一直等着。
好像那天日子过时间不长是吧？也过六七年了。
这位朋友提醒的真的挺对的，这是一个重大日子，尤其是对 VR 行业啊。但是啊，不好意思吧，我们这个
是人类拖了动漫的后腿是吧？人类比动漫进步的慢一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咱聊会闲天吧。
简单聊天吧，好吧。
已经扯了很多了，咱聊会闲天好吧？今天。看起来又要超时，不过因为上周没播，好吧，咱今天多待会儿，多待会儿。苹果 VR 彭总预测下，其实我们好预测很多次了哈。
嗯，
彭总觉得跟这个 Quest Pro 这个比，苹果 VR 会在哪些地方有进步呢？芯片会好一些吧？
嗯，首先说句实话，我以我现在所有收集到的信息来看的话，就是苹果现在做产品的话，它是什么广撒网，就是啥都在研究，
但是我不发布。是吧，
但是就是不发布。
苹果研究院是吧？
对，他就是你又可以看到折叠屏的消息，然后甚至折叠屏还不止一台折叠屏，还是好几个屏幕比例的折叠屏。然后呢，你又可以看到 VR 的消息，你又可以看到 AR 的消息，
还有车，甚至车是吧？
还有车的消息，
车又重启了，
对，
重启的
Air Power 甚至还在是吧？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说的都是有鼻子有眼的，然后甚至我都觉得，他们说的也都是对的，就是苹果真的是在研究这个东西。
哎，那么大楼里面
有钱
嘛，
就是有钱嘛，
但就是不发布。
对，
不
挺好不发布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做任何预测，就包括 AR 和 VR 的设备，然后也都是基于。
那不能说我们哈哈哈了是吧？我们没准预测对了，他没发而已。
你们哈早了，真的是，我们这先哈不算哈，后哈才算哈。
有可能库克听完咱们播客说他预测什么，我就发另外那个
啊，
恶心咱是吧？
对，
针对 Apple 真是很讨厌的一个公司，
被针对被针对了，
很商业的这样一个公司，就是为了给自己做直播是吧？就是为了让他们做直播。
对，但是如果看完这个 Quest Pro 的话，其实，当然最最期待的还是苹果的交互，对吧？
哎，
就是希望苹果能够发明出一套远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 VR 领域当中的，
用两个 iPhone 做手柄。
我在想苹果会不会不做手柄。
对，就是不做手柄，然后裸手识别，然后那个也不是在你眼前一个有曲面的一个图标等在你点，可能是另外一种更适合 VR 的一个立体的这种交互。就是我们真的应该去用新的思维去做，而不是简单的把手机移到一个新的三维的空间里边去，对吧？这件事真的只有两个人可以做到，对吧？嗯，
哎，
就是这是第一个最期待的，然后第二个最期待的就是说， 眼球识别，
嗯，
包括你的面容的这种识别，能够玩一些新的东西。你别给我就来一个 emoji， 这个就有点太失望了，对吧？如果说是以苹果的这个想法，你都已经拿到我这么多的个人生化数据了，你不给我玩点那个？
可以用 iPhone 的灵动岛来解锁你的 VR。
这个
对吧？现在不就是可以了吗？
我拿 Face ID 是吧？扫一遍。
对对对，哎，是你是吧？人家解锁了。
哎，对对，这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在虚拟世界当中真的是你自己，甚至表情什么的都能有。
那皮套人哭了。啊，可以扫别人，然后再戴别人的眼镜啊。此设备不是您的什么 Apple VR 是吧？
摸识别是吧？老三星了。
啊，对。另外就是说，希望它在应用层面上吧。我倒是不期待它在加班云加班上了，我的期待它在这个社交上好好去做一做。
看来彭总没法给咱们人均配一个，他配不起。
啊，就是希望这个苹果啊，让所有能够带苹果 VR 设备的人，对吧？专门给他们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社交或者娱乐的一个
专属客服
应用或者场景。
Apple VIP 专属客服，
这个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到未来咱们的直播就可以在叫什么苹果 VR 里边去开，对吧？大家。
啊，
大家会跟我们握手互动，对吧？看我们手头上展示的新的东西，然后这个亲自都摸一摸看一看，这都很有可能的事情。
各还得有力反馈，很神奇这个事儿。
嗯，
哎，安静微笑等待老师的这个付费留言啊，苹果会先出折叠，还是先干掉灵动岛？谢谢啊。
灵动岛应该是不会干掉的，
灵动岛不会干掉。
近五年吧，咱不往多了说吧。
有没有可能一起出呢？就是折叠屏里有一个灵动岛，跟三星人一样。三星 Fold 一那种是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安卓阵营这边解决就那个就是折叠屏之后解决那个解锁方案，要么靠侧面指纹，要么靠 Vivo 那样大力直接放两个指纹识别。但是灵动岛这个东西，你放两套 Face ID 显然是就犯不上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你还放两个那。恶心人两遍是吧？肯定不能这么做呀。
嗯，
来，
逻辑就乱了啊！他应该不会这样的。但是，你说苹果折叠屏什么时候出，对吧？哎，这个，
那如果苹果出折叠屏，怎么解决 Face ID 这个问题？
那又咋了？
那我要折开，我是靠里边解锁还是靠外边解锁？
外折吗？
外，
有什么不行的呀？你这是
那我感觉
格局，
我感觉三折更好。
现在还是有点太厚重，对，
哎，很神奇啊！这个我已经够酷了，苹果感觉近几年都不会出折叠屏了，保不齐。就苹果现在产品就下线已经在不断的突破当中，保不齐。
嗯，对，这个当年我做 iPad 评测的时候还说，哎，没准有一天，对吧？iPhone 开始用这套新的 UI 对吧？下边什么一排 Dock 啊，对。
Zico 这个 iPhone 14 Pro 的长焦清晰度有增加吗？
没太远，
没明显是吧？
对，他官方说
感觉不强，
两倍的亮度提升，确实，你说两倍，他可能拿人眼的两倍是吧？不是线性的是吧？
哎，感知不强，然后。刚才有位朋友问那个 OPPO 啥时候出新折叠屏，听说是年底，还不知道，还没有新消息，更进一步新消息，反正听说是今年下半年，因为明年上半年就要出新范的了，得把这时间错开啊。他今年下半年是不是用八针一加呀？他用不了八针二，哎呀，难受呀。这位朋友说这个，哎，跑哪儿去了？刚才有位，哎，阿克洛德这位朋友说紫光展锐的唐古拉和虎贲，
哎。
虎贲定位比唐古拉低一点，唐古拉是性能比较好的一个，但是我看几乎没有设备在，好像只有个别的几个定制机
啊，
魅族和谁定制的那个？
魅族不是用的虎贲吗？我记得，
啊，对，虎贲
啊，
对，然后
还有那个
唐古拉是中国移动还是中国电信搞定制的那几个有用的，
啊？对，我看今儿不是还有个平板用的是。
啊，三系统的那个固体魔方吧，
对
啥
熟悉的名字是吧？
对，这就紫光展锐出的，
其实可以咱测一测，我挺好奇的，两手准备嘛，万一哪天
能买到吗？关键是
为啥买不着啊？不是有卖的吗？京东没有卖吗？
我没看谁，
那咱没人出不正好吗？蓝海市场咱先测了，
我说卖的
到时候看看好吧，
这里边其实真的 那个凯伦其实也没开玩笑，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应该科技爱好者抽出一定精力去
关注一下
国产的一些东西，
哎，
别对也别光看那个市面上现在最先进的东西，
不是闷声发大财吗？
因为对
Pico Pro 你买不着，这个你说不定就买得着是吧？
包括前几天估计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整个中国的芯片行业出了大事，就是整个又被制裁，然后整个只要是美国国籍的这个，不管是对吧，西方人还是中方人，中国人华裔全都是不许从事芯片行业，所以整个其实那一波整个国内的芯片行业损失还是蛮大的。我估计咱们圈外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但其实
我其实看弹幕有人问，
对，如果真的是从事芯片行业就的人就会觉得受的影响非常大，比之前的那个很多软件不让用的影响还要大。
哎
啊，对这个，哎，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做好准备吧，多了解了解这个国产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看刚才直播开始的时候，有弹幕朋友问那个小米十一又上热搜了，它是因为又热所以上热搜了吗？
我不知道，好像不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上，但是我知道雷总的微博底下经常有这种留言。但是说实话，小米十一的售后就是你坏了就给你换啊，
再坏再换
啊，是那
千锤百炼嘛。
是，反正这代确实没办法，产品缺陷，就出了问题，第一时间去找售后。
那
对你网上说半天，售后不是管那么多吗？
哎，小米呀，行，
还真不知道十一怎么为什么又上热搜了。
现在不换了，现在没得换了，
没得换了，
哎，
都换完了是吗？那官方现在是怎么个政策？
给你修吗？小米现在不好，十一不好修吧？
啊，不换新了，但换主板。iPhone 不也是吗？
嗯，哦，小米十一，雷军的微博会拉黑是吧？反应是快哈，这个叫啥？这个应急院做的还是不错是吧？哎呀，
苹果不也是修吗？苹果还是花钱修。
我也找找大家问题，好吧？
哎，这个罗之武老师说，一加有没有可能实行双系统？是 ColorOS 和氧是吗？
和氢啊，我刚才说复活是吧？
氢没了，兄弟，
复活。
这水分解是吧？
我过了，
无了，兄弟，无了，
没有了。这王哈库说，苹果能拍月亮，彭总能说说吗？苹果有说自己是长焦拍的吗？对吧？你这个东西，对吧？你来我们这儿，你以为我尴尬吗？我觉得你挺尴尬的啊。啊，
哎，我们这头像像捷安特新标似的，哎，你一说好像是有点哈，是有点，但是我们这个头像基本上跟我们那个海外分公司差不多是吧？那海外也是做媒体的，叫 The Verge 是吧？我们俩有点像，
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可以贴贴是吧？可以贴贴。这个刘作虎已经是脸贴脸吃饭，已经是贴脸吃饭了，哪有决定权了？人家现在是 OPPO 的总负责人，你一家已经是我旗下一个很小部分的业务了，兄弟，亲儿子是怎么了？也是小儿子，
从大局考虑，
对
吧？
对
对
对对，大局出发，
不能计较个人用户的，
哎，
不个人的得失是吧？
难说是吧？难说，哎，我叫卢同学，想体验苹果系统，是买 iPhone 还是买 iPad？
建议都买，
买 iPod Touch。
想体验苹果系统
啊 ，iPhone 吧，
是啊 ，iPhone 啊
，iPhone 什么都有，对，这个这弹幕又开始了 ，Progress AirPods Pro 2怎么样？视频再出了，兄弟，耳机已经送到实验室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这次
这
个。
这次他们出慢了，还是说送到一个专业实验室里边上测一测？
对，我们去送实验室，
真的实验室去，但是实验室就慢一些，大家稍等一等，好吧？
哎，好。
这个还有人问 OPPO， 六小铃铛问 OPPO 收购了一家还是一家收购了 OPPO？ 他们一直就是一个体系的啊，
哎，工牌是两样，彭总。虽然楼上楼下，但工牌是两样。
但整个人都是两个，不是人是两套人马，但是体系还是一个体系。
表情包是通用的，是吧？
甚至还有 Fusion 的版本。
生产线中间有隔块布，是吧？
这个兄弟，你可能还是不太了解。我觉得，步步高系的特别先进的一套工作公司运作的一个机制和方法，就是需要的时候就分开， 然后不需要的时候就合体。
这个让我想起了最近一个闹得沸沸扬扬的事儿，好吧？
啊，
分布式吗？
就是精选那个优选的那个。
一加本来。一加本来就是 OPPO 分出去一些精英骨干，而且是专门熟悉线上的一些人，尤其是海外市场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的话，他们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一个是海外市场铺的不错，一加的这个口碑也打响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整个线上其实做的都也有名声了，整个一加做线上还是挺好的。现在之所以合的原因，就是因为到此时此刻手机现在不用分那么细致了，
是
不用分那么开了，对吧？你说线下卖的东西跟线上卖的东西一定要有很大区别吗？以前是，现在一套东西就够了。
哎，但是现在好像空调行业还是这样，电视行业也是这样。
好像你说的也对，但可能他们那边信息流通还是没有，
对，他们可能传统行业比较，
对，还没有手机行业流通这么开吧？
是有可能，
可能 OPPO 内部也评估了一下，就是发现线上线下的人已经慢慢统一了，那产品也不用分开了，干脆就一套就完了，那就该合嘛。完成历史使命了，好吧。
深夜食谈老师说，这个步步高系还要表面竞争，不是表面假装竞争，
真的在竞争，
人是真的在竞争。这公司内部不同那啥的竞争，有利于整个公司向上的发展。
对，你不竞争那就是假打，假打的话就和和气气的话就不可能开疆扩土。
对对对对，
这个
对
大家如果真的了解公司运作就是这样。
ART 同花顺黑鲨裁员，是不是细分小众快走不下去了？我总感觉他像是被腾讯给鱼了，所以说就给自己给玩进去了，有点膈应，真的是。黑鲨今天传出大幅度裁员，彭总。
哎，其实这东西怎么说呢，也是大事。就是最开始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黑鲨赌了一个垂类的小众市场，就游戏手机，这条路行不行？但其实整个黑鲨做游戏手机创新，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还是挺有一套的。
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没有前人可抄的。它不像那个小米，它不像任何一个厂商起来的时候，其实有国外的成功案例，它可以去抄。它做游戏手机，这好多想法、创意点子往前去推，基本都是自己的。而且你也知道，做一个手机，它投入是非常大的。你单开一套模具，单做一个研发功能，这件事是挺难的。然后它一直坚持下来，挺不错的。就是剩下成败就看天了，看这个赛道到底能不能越来越成长起来了。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个赛道其实是有的，但是整个大市场可能判断错了，整个大的手机销量在往下走，所以也这个大市场水干了，可能也多少影响这个小市场的这个水，
尤其是这种小公司抗风险能力又没有那么强。啊，我多问一句，他现在跟小米是啥关系啊？
独立了，一直就
独立了。
对对，就是互相的参股和投资的关系了。
怪不得扛不住那啥。这个
刚才我看有个人说小米 NAS， 小米好多好多年前就出个 NAS， 彭总还出个视频的是吧？小米路由器一代是吧？
可以可以，
看过，
可以，
那个可以放硬盘的是吧？
亮科技老师问这个如何看待龙芯芯片的实力？
龙芯前几天不是
别刷屏啊，大家别刷屏。
龙芯前几天适配那个鸿蒙 Open Harmony 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点。就是龙芯应该是第一个，就是这几个芯片适配 Open Harmony 的，好像兆芯和那几个都没有。然后我还特意看了，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国产芯片，就这几个国产芯片，包括兆芯，包括龙芯，还有一个叫什么来，我没记太住，但是好像名声也挺大的。然后和英特尔的芯片比，在那个统芯 UOS 上比，龙芯还是这里边。就是速度处理最快的，虽然跟英特尔那个比可能还是要稍微慢点，但是日常使用就跑那个 UOS 那一套系统，很多东西都已经就说基层办公，就比如说处理个表格啊，或者是开个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了。而且好像我知道是龙芯和兆芯这几个是真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研。
哎，然后这真好多人想说测 Xperia 5，
测它干啥呀？
想看，就果吹的，就是不果吹啊，这习惯了，所吹的嘴脸嘛。
这也吹，
不是，关键是你现在好像我感觉在你身上没有找到什么所吹的影子。
不是，那电视能吹是吧？
电视也就那几台能吹嘛，中低端也吹不动啊。
啊，
是吧？
你看小巴老师最近那几期视频吗？
没看。
48分区和国产几百分区的比。是什么样的？这小鬼子是抠，但是软件确实有水平。
烟花一冷，这老师周杰伦老师说这个三星还能稳坐安卓机皇吗？他下来有几年了吧？感觉三年是有的。我感觉
现在安卓机皇谁啊？
彭总，你问题我都不知道，
开始引战了、啊。
你是诚心问的，
主播开始自引战了啊？
这说话太有水平。
这个是吧？我作为一个圈外，
但是我感觉是
我一个圈外人，我不懂的事情问一下你们专家，这个事情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我不知道是谁，但我感觉应该不是三星 S 二十二 Plus，
Ultra 也不是。
对啊、
对，怎么想也不是他。
对对，我可以想出三四个回答来，但好像里面没有三星 S 二十二。
是，
嗯，对，这个问题好像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直播说过一次，当时普遍的回答是 X 八零，不是 X 七零 Pro。
去年，
今年
可能在年底再
看吧，还没到年底呢。还有四个月，谁知道能出点啥玩意儿啊？俩月了啊，怎么就剩俩月了？就到年底，哎呀，这净隔离了这一年。
我看刚刚大家也刷说龙芯性能很差，饱受诟病，对吧？自研其实
以后说不定只能用这个。
对，其实不管是鸿蒙、Open Harmony 还是龙芯，就其实我们是没有嘲笑过他们的性能差的，我们只是嘲笑它宣传上是有些问题的，不是所有啊，就是有个别的这个产品宣传上有些问题，对吧？其实你宣传上只要是踏踏实实去说这个东西的水平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未来会做到什么程度，这几个产品其实是都是挺优秀的这个产品。嗯，
哎，然后某人爱喝一点点是吧，如何看 vivo 将发布的 X90 Pro Plus 有信儿吗？没说话啊、
我只能说大家如果关注广告的话一定记得2018年那年是吧？世界杯是哪个公司赞助的，是吧？
哦，又到世界杯了，嗯，
蒙牛啊，我是没记
过。是 OPPO 和 VIVO， 当年正好是 Find X 和 Nex X，
嗯，
VIVO 现在目前肯定还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赞助商，所以 X90 那个时间段正好接着850的发布，所以你有理由相信 OPPO 会来一波大的。
OPPO
不是 vivo，个人猜测啊，个人猜测。
哦，
这真不知道咋回事，
这个
我猜的。
啊、露娜美味一直问如何看待那个勇士，什么哪个勇士？
不知道。
勇士夺冠了吗？
勇士没有，勇士好，明天打季前赛吧，打湖人是吧？
啊，是吗？
嗯，看我詹皇秀是吧？秀。哎，这个大家还
所有跟。车联名的手机当中哪个最好？那除了魅族还有谁呢？
直接变成车机了，是吧？
这个联合的最紧密的
是
吧？
哎呦，
哎，
啊，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哥
啊，咱再聊个一两个，
最后再聊这个两个问题
好
吧？
啊、大家多办牌子好吧？办一办牌子，然后多点点关注好吧？咱以后。常聊常聊，你十一总让我们休一天是吧？怎么休了一个礼拜，大家怎么就牌子都没了呢？是吧？怎么回事
？Q 十 G Pro， 哎呀，就是我想，就现在国产电视
说话要负法律责任啊，
硬件做的都非常的优秀，
嗯，
但是它软件做不好，你也不能真不能全赖国产厂，就是 MTK 它给的软件给的 SDK。就跟为什么说那个联发科的拍照不容易，就是他给的那套开发环境就不怎么地，再加上电视行业本身他做就没有手机那么卷。
那对我刚刚说的话我不太卷、嗯。
对，就是做手机现在已经就卷成这啥样了，但电视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他很多东西还就软件是国产还没到重视到软件就是跟国际大厂比呢，所以如果你真的特别在意显示效果的话，国产现在软件真的跟国际还是差很多，就是已经做，甚至已经可以做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索尼靠40几个分区，但是它整体效果包括算法能做到比几百分区的国产电视做的还要好。
不是说索尼能做得好，是他们确实太烂，拿着那么多的分区就是在
没用上，就好比就是空有一身肌肉使不上力。
对，像在那种比如说星星星空那种场景下，那些分区就一点点微弱的光全给你点亮了，那你这个分区背光是吧有那么多又怎么样呢，对吧？
对，
嗯。
一长彩彩，你们休一周，我上期播客听了三遍，你再听以前的，别光可一起听是吧，都挺好听，
别可一只羊毛好是吧。
这个木头老师说，为什么现在手机都没有 HiFi 了？
嗯，
现在不兴这个了哈，
不兴这个。
信息更加的清晰和明朗，玄学的空间留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就没有 HiFi 这个东西了，对吧？
嗯，
还是你心不成是吧？你心诚有的是招去追求 HiFi，
可以有，淘宝上有吗？十块钱五十张是吧？那贴纸，
我还有那个编织的 Type C 转3.5的线呢，
没看吗？还有那个光猫电源呢，是吧？你家光猫不行，影响你听歌音质。
最后一个啊。
现在那帮人已经开始追求什么影像大脑和那个什么了，
影音大脑，
对，开始追求一些这个、
哎、一拍大腿，我靠，太嗨翻了是吧？
真的，
哎呀，
都我觉得那些烧友的钱是吧，都够请一次过来唱了是吧？
被人现在玩线下比，
这几个人就这是吧，找几个烧友是吧，和这那个叫什么众筹一下是吧，众筹一下请着过来你唱一首。
我看那帮人听王菲的歌足够上王菲演唱会上。做个前排了，关键是王菲现在不开演唱会了，你只能听唱片了，没办法，你知道吗？好音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只能听那些老的东西来回味，是吧？哎，石墨烯好像现在是不咋提了哈，好像不过好像电池上也有应用，也有应用。
哎，刚才有一个 Navi 的一直在说，咱们聊聊 Pico 四，对吧？他想买，给点建议。这个看你刷半天了，我觉得。对，我们之前聊过，要不然说你上次体验的情况，你也跟大家说说。
我特意去线下看着 Pico 建了个就大体验馆，然后去了。首先它比 Pico 3那个带着确实舒服太多了，就是那个 Pancake 结构真的就是真的就是非常舒服。但是我用的时候，因为我没连电脑，因为我一般用那个 VR 的话，还是希望能做连电脑。他本地我试了他那些软件都挺好，真挺好的，就是
你打乒乓球了吗？
哎，真挺好，真
全了吗？挺好。
他第一方的软件做的真挺好，现在像不像样
啊？
然后显示效果也挺好，我还特意试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在那个直接就是不用你手动去调那个瞳距和那个
对，他在里面调，
对，直接在那个带着 VR 时候，这个
我昨天带了会儿快死，那调瞳距我难受的，
这个特别方便，这个特别方便，然后
对。
对，然后如果你以前没用过 VR 的话，我正好我女朋友她也是第一次试 VR， 她说哎呀太震撼了，真的，如果第一次戴的话真的非常合适。但是
它那个彩色 CC RU 呢
也特别好，真特别好，就跟黑白跟筷子那黑白真的完全，筷子二那黑白真的不一样，特别就是好。然后但是我看网上说现在说就是它那个串流电脑的效果可能没有筷子的做的那么好，
无线串流还是
有线无线都是就没有筷子的做的那个好，但是我也没实际试，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好，所以如果你对有线串流特别那啥，你可以先去店里头试一试，它店里头也有那个提供就是那个有线的那个串流方案，但是如果你只把它当一体机，然后只想看看电影玩点轻游戏的话，我觉得真比筷子二好，因为它不用，起码不用特殊的上网方式，
而且它游戏卖的便宜。
对，就是真的就筷子的二那个游戏，就是虽然你能买，但你老觉得买亏。
那一个游戏都不300块钱，300块钱是啥游戏？当年《只狼》黄金版也没有300块钱。
对
呀、
啊，但是筷子那个 Pico 里的那个商城，就是真的就贴合本地化好了很多很多。
啊，它游戏卖的便宜，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那啥。绿林桑老师，你都给我们送礼物了，你问呗，那没送礼物的都在这问呢，是吧？感谢陆林桑老师送的摸摸啊，我也给你回一个，给你比个心，好吧？你看不见，但是我给你比了，好吧？相信我的诚意。哎，
这个之前我们聊过，因为我是了解国内几个VR 厂商的生存状态的。这个 Pico 抱头朝大腿，真是抱对了
啊，
一下就完全不一样了。从产品到营销的这个财大气粗，从这个整个生态的建设和远景规划，就一下就从一个草台班子变成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大厂这样子，对吧？
这靠他自己应该是没有这个。
对对对，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当然了，人家在收购之前产品做的也不差。Pico 3的话，应该是我测过。
他就是 Pico 3做的好，全都收了。
对对对，它仅次于 Quest 2的。然后 Pico 4一发的话，几乎是秒杀，各项东西都秒杀这个 Quest 2，然后还挺便宜的，才2500多块钱，对吧？
2499吧 ，Pico 4。
哦，2499。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去买这个东西了，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唯独他身上能够看到很多国产厂商的一些技术进步，全村人的希望，全村人希望的，所以而且他最开始在 Pico 3的时候，我就认为他的视觉效果，就是整个的屏幕的显示效果是要比 Quest 2要更好的，
它那个
FOV 视场角要更大，然后整个的东西更明亮，然后这个如果你要记住啊，我们买完 VR 以后回去以后，一定是新鲜3到1个礼拜，然后就开始吃灰。 这个你现在要买的话，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你现在就是为了那前一个礼拜，你都特别兴奋的，你看你值不值得买。但唯独一条是有可能让他未来不吃亏的，那就是带上他去看看大荧幕，
嗯，
看看电影，看看视频，
看看那个三 D 的那个。
哎，这个东西是你偶尔会想起来拿它去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这个屏幕的显示效果了，对吧？而 Pico 四的话，这块我觉得是做的挺到位的，做的是这个屏幕显示效果是挺好的，那个手柄啊、定位啊，那当然也很重要了，对吧？影响你玩游戏的效果。但是你喜欢的游戏玩过了、玩腻了，也就放在那儿了。但是平时拿来看视频，看看这个大荧幕，看在家里边看着电影，这个还是挺有用的一件事情。当然了，也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对吧？这个他那个之前特别好用的叫做就是大家一起看电影，你建个房间，然后自己放，就避免了。地板这件事情就是自己的人在那儿放很多那个周星驰电影，就是这种情况肯定是下线了，对吧？但是也不影响你去自己去在自己的这个本地去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
哎，这个大家都在说这个能不能替代显示器，现在不太行，分辨率不够。我是觉得分辨率不够。
我的想法是这个东西是就跟音箱和耳机的关系一样。就是说，
不一样，
不一样吗？我的想法一直是这样的，
它音箱和耳机多多少少是平等的关系。它这个
如果说你是要说音箱和耳机比的话，我觉得 Unreal 是跟显示器比是音箱和耳机，
对，
它这个可比耳机多出很多维度，因为体感操作这个事电脑做不到。
是，
对，
我可能刚才也想说的是 Unreal 这样的头戴式显示器，单纯的
对，
就跟那个正儿八经显示器比的话，那真的是，可以模仿出那头戴的东西，可以模仿出显示器的比显示器更大或者说更好的东西，但是在有一些场景下，它可能确实是不如显示器用的舒服，也不如显示器用的来的真实，就缺少一份踏实感。就可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就是对，就是大震撼，看个电影，看个这个大场面。
但是你不能往细了看，因为它看不了细的。
细了的话，肯定是比你那个这个4K 144的这个差远了。
这个陆离桑老师说，这个 FDSOI 的特点是什么？这是啥东西？
是半导体的一个解决漏电的一个技术
啊。
说细了。对不起，才疏学浅，但我只知道它是个半导体，就解决漏电的一个技术之一。
哎，你就是问了一个我们答不上来的问题，好吧？当然，我们不鼓励这样恶意的提问。
现在这种知识知道多了，是不会被美国封锁呀？
我看有一个朋友一直问那个Windows Hello 和 Face ID 一样吗？我们之前专门
不一样啊，不一样。
学习了解过这个相关的知识。Windows Hello 它用的是一个纯红外，也就是说纯平面的一个识别，就是红外只是帮助你鉴别是不是照片。然后它和 Face ID 那三维识别最大的一个区别，认假率，就是说它的精确度或者安全性，Windows Hello 是10万分之1，这是微软要求的。然后 Face ID 是1000万分之1。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Windows Hello 开机第一次开机就是不需要输密码，可以直接进。
对
，Face ID 每次
必须得输个密码。
哎，这个一声叹息，老师说啊，不，问错了，彭总特斯拉花了水家选着呢，选着呢。
过两天就有结果了，
过两天击鼓传花传到谁就送到爱否这儿是吧？哎，这个云中客老师说，为啥没有公司用锤子的移步功能？有啊，苹果用了。那个苹果前台调度不就是吗？是吧？一样一样的，
可能没那好用，还得学。
哎，刚才我看榜一大哥问了个问题，是吧？问的那个 Face ID 是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的话，今儿收了，这超时超很严重了。
对，这个
哎，主要是和大家一周没见，有点想大家，多待会儿好吧？这个折叠屏手机有什么推荐的吗？这感觉有点周长的意思了啊，就。你喜欢哪家的买哪家。
你要是真的是自己用，不在乎别人的话，我觉得小米那个还是挺
价格的，
对，
能接受，
价格能接受。
对，799好像没有更那啥，
还挺好的，而且它只是一出入意料的实用，是吧？
它都不像去年，它这回是既便宜又好用。
但如果你就是天天就是只在意别人的眼光，而且你坐飞机只坐头等舱的话，那你只能选华为。
三星不行吗？
三星真不行，
W23
都不行吗？
对，进不了头等舱。进不了头等舱，
商务舱也行吧。
那 Surface Duo 呢？
那大家都不知道是啥，那个
是吧？
3DS。
行。
对，所以这个如果你要真选一个不想买小米，你真的想要选一个实用的也不在意别人眼光的话，我觉得
挺好的，我这看弹幕不就用它了吗？
对，我觉得 vivo、
刚才有朋友问你是不是经常在用这个？
就看弹幕我就用它。
对，听了吗？只有看弹幕时候用它。
不是，我不用这个。
所以你快找补一下，快！
我，你要我说个人的话，我个人喜欢范德，我还是喜欢范德。我
在
等 2,
在我这儿，你别想。
我在等二，因为
等范德二出了，我就把我这范德给你用，然后我用范德。
谢谢。
哎，这个。看啊，刚才有朋友地瓜筒老师说这个魅族今天出的台灯1799值得吗？啥台灯
1799？
啥台灯1799？
没看，确实没看。
戴森也，
戴森那3000多，戴森那贵。
戴森那不行，那我和王老师去了线下测，拿金砖去的，有频闪。
砸场子是吧？
真的，我们真拿金砖去戴森店里头测的。
那也是能让你进对吧？带这么一个东西，戴森店里，估计人家
他也不知道
是
高频还是低频
的，就是来捣乱的是吧？
当然。都台灯啊，那有频闪就已经是吧？
啊，那倒是啊。
嗯、王老师当时就不买，就拔草。
他本来想买的，
这老喜欢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挺喜欢，我觉得那
1799确实不太了解，这有什么功能？直接牛逼吗？
嗯，
太阳能的吗？
太阳能电灯泡是吧？太阳能雨伞
那是什么？
金子做的？
可能可能跟他那个什么系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超光谱是吧？什么什么
啊？那是有可能，嗯。
AI 生成图片会淘汰职业画师吗？不能，不能。我昨天看了那个，现在要是想画一个好看的画的话，那词缀加的跟练鼓似的，你得至少加个写800字小作文。
今天不是有一个那个让你猜哪个是 AI 的吗？
啊，
我没猜对。
我跟你说，那现在那前面得加老鼻子限定词了，它还没有那么的，它机器学习没有那么的那啥。就我总喜欢那张图是吧，那个哎呀，人类总有一天会被人工智能毁灭是吧，然后人工智能看一张狗的图片说这是猫是吧，就那个就这种感觉是吧，远着呢，远着喝着呢。
但是真的是在这个绘画行业，就是让我们这外行人可能看了感觉好像其他行业
不敢，我关注那些 N 站上的画师画都可好了
是吧，我作为一个对这个绘画完全不懂外行，我是真觉得好像其他行业真的 AI 能做到的程度远没有这个东西做到的高。
我觉得单独画插画的话可能很厉害，但是你说我们画漫画这种，它更重要的还是故事吧。
啊，
对，什么时候 AI 写稿是吧？来替代我们，
必须得撕。不过我看现在好多 AI 生成，不知道为啥，我也没点任何允许。咱每期每天发的新闻在爱奇艺上会被转成 AI 的
视频
啊？
真的？
真的？你们去看看咱爱奇艺。
找他呀。
我也没点啊，
找他学技术
啊，我没时间。
哎，你直接把那彭总的那个模型给他套上，
可以扔了是吧？
这是皮套人的一部分是吧？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收了。咱最后再找两个问题，好吧？两个问题，
好，
两个问题啊。
那石天老师，下次把那个你的那个 AirPods 2的稿就别用 AI 了，赶紧自己好写一遍吧啊。
已经写完了是吧？就是因为实验室过于的严谨，我们追求一个细致，追求一个精巧，追求一个缜密是吧？所以导致了视频在档期上出现了不可预知的一些问题是吧？对吧？说话说好，
我们尽力，我们尽力，我们尽力。
对对对对对，嗯，
早过忘川一直问 VR 分辨率很低吗？是的，但如果你光看参数的话，你会发现它极高，比那个
你
手机
高
多
了。
但是原因它离你眼太近了，太近的话，你再细微的这个像素点你都能看到，就相当于
还
要继续再
还好，我真觉得还好。
哦、
但是就是因为它贴的更近了嘛，其实它要比 Quest 或者是 Pico Neo 3的那个市场其实感觉要好一些。
嗯。最近真的很心动，我想整一个。
只能说，
那你就拿 Pico 4试试吧，可以，我觉得挺适合的，二手到时候也出出去。嗯，
看双十一卖多少钱吧。
哎呀，这分辨率只能说4K 大过滤，8K 刚够用，16K 哎挺好是吧？
我都想给他们带个货了。Pico 4，咱们哎，咱们今天。
不过现在这个屋里用过的还是少，现在只有我和森森用过。等过段时间整一个，然后看一看，我们想想办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分享一下感受。最后一个问题，好吧，在座的都是乐色是吧？彭总，净水器怎么选择？有没有推荐？
净水器，
哎，没看我们视频吗？
哎、
彭总，那个视频内容现在过期了吗？
对，净水器我就不提我，对吧？卧室里边也好的事了。
哎，
那个净水器，一个就是一定要选 RO 膜的，对吧？
嗯，
千万不要选任何那个所谓的滤出来是矿物质水的，
那就是、
啊、那些东西，那都是没滤的
加料是吧？
啊，对，因为它好的矿物质给你留下
了，重金属也叫矿物质，
啊、对对，加料
是吧？油是吧？
对，就是一定是 RO 膜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方便一点的话，后边直接接管线机，买那种这个可以直接后边接管线机的，甚至有些厂商它。本身净水器就是做一体的，对，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产品了，我们当年是没这样的产品的，你现在可以有这样的产品去买，几乎就问题不大。另外这 RO 膜这块一定要是那个就是用电加压的，就是有一种那低端的 RO 膜的，它是那个自然滤水
被动的，是吧？
被动的那种就是特别慢，对，你必须要加压，就是加电的，然后让它快一点这个去滤的，因为它滤的有点太细了，所以这个快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看你们家用水量，这个用水量如果说是你只是用来喝的话，那你不用再用水量。这个但如果你真的喜欢用纯净水洗菜淘米做饭洗澡，那你
洗澡、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你就得买一个就是存量就是越大越好的那个就行啊，这个就不聊推荐哪个品牌了，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方向就行。然后剩下的国产的问题不大，因为你看它那个用的是主要是陶氏的 RO 膜，
哎、
其他地方就应该这个错不了。嗯，
行，还有个问题说彭总想不想采访库克，会问他啥？彭总你也是小何同学了是吧？哎呀，
问他啥？
问他啥？
问他 iPad 到底出不出壳都卖好了，
是吧？
发 iPad 可以，可不可以发这些和兄弟们商量一下，是吧？
嗯、这个说实话，那种场合啥都问不了，
就是安排好的。
对，之前不跟你聊过那个？
那请
就是我去苹果总部去问菲尔席勒，说你们苹果怎么没创新了？对吧？就是很官方嘛，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直还是很创新的，还是市面上那个
最创新的。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对科技研发
的投入。我们评价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
对，
我们还是最领先的这个产品。
那咋的？给库克灌茅台好使吗？
那还没，哎，我们这还没
谈。他那个保密协议应该比茅台贵很多吧？我天。
没事，我们这还没铁到这种程度啊。下次找库克。对吧？这个库克找我借钱的时候，对吧？下次那个就能铁，就是关系再进一步。
建议彭总下载一个国家反诈 APP， 好吧？
哇，你得看来电是不是美国，是吧？
我是库克，然后我被困在中国这个隔离七天，然后只要你威我多少多少钱，
那你告诉他，你跟我威你一个亿，你也得干隔离，好吧？你要遵守中国的防疫守则，好吧？
可以那时候我们关系就能再好一步了，可能。
哎。行吧，那这周就差不多了，好吧，就是开心的一周，是吧？其实开心的半个月，呵呵，咱下周再见，好吧？
好，
下礼拜放假吧，咱下礼拜看一眼啊，下礼拜应该是正常直播，然后咱就
下礼拜嘛，
下周再见吧，下周咱就可以预测一下这个 iPad 是吧？我们又要开始这个经典节目了，保留环节是吧？
啊，
开好
预测，
开
好，嗯。
好，那
咱
就咱们下周一起，好，好吧，
好，周末见，
周末愉快，咱下周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拜。